你即将进入一个异度世界，那是一个由影像、声音与思维构成的世界，它是迷离在光与影、科学与迷信之间的地带，在恐惧的深谷和知识的顶峰间游移着。你即将进入那个想象的境界，欢迎来到阴阳魔界。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2023中元节灵异特辑，我是主八根，
我是 AD。
哎，非常高兴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然后也是我们一年一会中元节的特别节目啊。不过今年的这个中元节灵异特辑好像来得特别晚哈，
晚了几天，因为在今年的中元节当天8月30号，其实国内发生了几件大事。
哦，
第一件事是诺兰的奥本海默上映。
哦，你拿它跟中元节论。
对，然后第二件事就是鄙人的生日。
哦，
哎，我在中元节当天过了一个还是不错的生日啊。
嗯，给你补送个礼物，我知道你们家缺什么。
我们家最缺的就是缺一个大的房子。
不是，我觉得你们家缺一个制冰机，我讲真。
啊，
我最近几次来你们家发现，我说我们家那制冰机你们家应该有一台，这样想喝冷饮的时候就可以制冰了。
可以。
行，咱们先话不多说，跟大家进正式的节目好吧。
嗯，
今年这中元节本来就已经来得很晚了，咱们俩再拖的那么久可能会被大家骂的。
嗯。
今年呢，我们依旧是收到了很多听友的踊跃投稿。刚才在录制节目之前，我跟 AD 看了一下，最少有4万字。为什么说最少有4万字呢？因为有3个听友给我们投稿的是 PDF 的文件，然后这 PDF 的文件没法粘贴到我集合所有故事的那个 Word 文档里边去，然后不算这三个 PDF 是4万字，然后算上这3个 PDF， 我觉得将近5万字。
我觉得怎么的也得有差不多6万字了
啊。6万字吗？
嗯，
因为其中有一个听友叫 KK， 他投稿的梵蒂冈博物馆照片消失，我看了一下这个文件800多K， 里边全是文字，可能得有7000-8000。
嗯，非常的详尽，而且还配上了很多的截图。
嗯，对，但是呢我们今年也是因为投稿的故事太多了，我跟 AD 呢会从中进行选取，并不是说所有给我们投稿的朋友都可以入选到我们今年的节目里边来，这块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希望各位不要气馁，一定要参与我们明年的清元节和中元节，把自己的故事再润色润色。尤其像今年中元节，我跟 AD 我们俩也说了，不要求大家必须得是真人真事或者自己亲耳听过的事，可以是原创的故事。
嗯，
这样的话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写一些比较吓人的，然后可能你根本没听过，别人也完全没听过的原创的那种有趣的事件，对吧？
嗯，
而且就像我上一期节目里边所提到的，今年的征稿我们是有奖品的，就在我们这期节目里边，大家可以听一听看一看自己对哪个故事的印象比较深，印象深的那一个呢就在评论区里写下投稿人的名字，投稿人名字出现次数最多的阿甘会送上我们这期征稿话题的奖品，就是我的喜糖，对吧？
嗯，
我私信给你，到时候给我。行，然后咱话不多说，进节目。那第一个故事呢，其实就是来自我们硬核的听友，也是我和 AD 两个人的好朋友曹大喜啊。他本职工作是个编剧，然后去年他其实也是刚刚卖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的版权啊，非常恭喜他。Hello， 阿甘 AD， 我这次要讲的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租房邂逅鬼事件。2年前，也就是2021年，我的本科同学一姐从国外读完研回国，准备在北京找工作。正好那时候我租的房子也到期了，我俩本科本就住同一个宿舍，关系一直特好，就一拍即合找了个房子合租，千挑万选下最后定了通州的一户2室1厅的房子，这是我毕业以来租的第一套整租。之前因为我是一个人租的呢，都是跟陌生人同在一户的单间，厨房、卫生间和客厅都是公用的，很不方便，所以这次我俩好姐妹嘛，就想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还能把客厅充分利用起来，平时坐在沙发上用投影看个电影啥的，就选了整租。不知道大家在租房看房的那个阶段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当你一踏进某户房子中的时候，身体就会本能地做出一些判断，有的房子一进去就浑身不舒服，但你又说不上哪儿怪，有可能呢是布局的问题，也可能是采光不好。 而且我还遇到过那种一进门大门正对墙角的那种奇怪朝向的房子，当时就有点转向，甚至有点眩晕犯恶心，所以那个时候看到这种房子我们就果断跳过了。而我们最后选择的那套房呢，其实我跟一姐对它的第一印象也不太好，总结下来一个字，就是阴。明明南北通透，但就是进不来阳光，客厅很阴很暗。但为啥我俩还是选了？原因很简单，便宜，90多平，南北通透，1月3800（括弧这是第一年的价格，第二年涨了400），但就是有点偏远，房子呢有点老旧，所以便宜。这在北京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房子，我们实在无法拒绝。搬进来一周之后，我还准备了一个小惊喜作为乔迁礼物给了一姐，这个小惊喜叫捕梦网。因为我知道她一直睡眠不好，她从大学开始就经常失眠，到国外留学的时候也经常跟我说精神压力大，老做噩梦，有一次甚至在半睡半醒之间见过房间里的脏东西，所以我想送她一个能拐走梦魇的捕梦网，希望她能好好睡个觉。其实很便宜的一个小东西啊，可没想到他收到捕梦网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激动，他先是一愣，然后无比开心地抱住我说，正好这几天睡不好，能派上用场。就这样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一阵儿，白天还行，就是晚上我有时候出来上厕所，经过黑漆漆的客厅时，不知道为啥我眼神总是不由自主地往沙发上瞟，如果不看一眼不确认一下，心里就不踏实，明明什么都没有，但总有一种强烈的被某双眼凝望的感觉，甚至我能精准地感觉到有股莫名的力量就在那沙发的某一侧。有天早上我跟一姐说我昨晚做噩梦哭醒了，她问我梦见啥，我说我梦见我妈，她跟我说了好多话，具体内容不记得，只记得我们娘俩最后一起抱头痛哭。我猜大概是最近好久没跟我妈联系了，我想她了，所以一会儿我要跟我妈视个频。一姐一听表情突然僵住了，跟我说有件事儿我一直不敢告诉你。我被她突然的严肃吓着了，我问她啥事儿，她说其实刚住进来那几天我不是跟你说我睡得不好吗，是因为晚上我总感觉这个房子里有东西。我呢从小到大是没见过这种怪力乱神的事，老听别人讲，所以害怕但是好奇，又菜又爱打听，我就问在哪儿啊，长啥样啊。他告诉我说不固定的地方，大多时候好像总在客厅，在沙发那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背后一凉，我有点相信他了。为什么？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并且从没跟他提过。然后他和我讲，有一天晚上他在半睡半醒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女的，她大写写的，她来我房间了，就坐在我床边看我睡觉，一身暗红色的衣服，头发胡乱的扎起来，有点邋遢，像上一代旧社会的农村妇女。她看见我好像醒了，能看见她，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拉着我哭诉，说什么自己这辈子过得好苦，有很多很多不如意，什么父母老公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提到最多的是儿子，他好像特别放不下自己孩子。我吓到了，当时一动也不能动，我特别难受，也很能共情他的痛苦，也很想哭，但是无能为力，所以很害怕。所以当时我对那个暗红色的那个女人就说，我很同情你，但是我也做不了什么，我害怕，你能不能离开，别跟我说了。后来的事儿我就不记得了，我一直没敢跟你讲这件事，是怕吓到你。所以当我看到你送我捕梦网的时候我特惊讶，因为那阵子我正好需要，感觉咱俩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似的，我就很感动。之后我把捕梦网挂在床头以后，就再也没梦到过他来向我哭诉了。我猜他也去你屋找过你，只不过你体质好，阳气重，不像我体质偏阴，你看不见他。就像昨晚，有没有可能是他找你去聊他的孩子，你虽然看不到他，但还是受到他的影响，梦见了你妈，你们在梦里哭。大姐当时就懵了。一姐又说，不过那女人再也没来屋里吓过他了，可能也知道我害怕， 感觉挺善良的，只是心里太苦，想找人说。不过我能感觉到他没离开，我总觉得他半夜坐在沙发上，有时候呢身边还有一个小孩，是个男孩，五六岁的样子。大写和一姐在那间房子里住了两年，住着住着，大写渐渐的也不再害怕了，因为他没有再做过那样有关母亲能让他哭醒的梦，虽然还是经常半夜上厕所经过客厅的时候忍不住往那沙发看一眼，总觉得说不定那女人或者那女人和他的小孩一直真的在沙发那儿，只不过在另外一个他们看不到的维度或者频次里与我们的空间重合，互不打扰，同在一个屋檐下，也许也是一种陪伴。大写还会猜，会不会这里原来就是这个女人家所在的位置呢？到了今年年初，大写和一姐从这间房子里搬走。当他们离开那个搬空的房子时，大写的最后一眼还是忍不住落在了沙发上。大写，这故事让我想起我以前讲过一个我母亲的故事，这是我妈亲口跟我讲的，说她刚嫁到我爸他们这边来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在我爷爷家里看陈真，就是梁小龙那一版。然后我妈呢身体不舒服，就回那会儿我爷爷他们家是平房，有东屋，然后有北屋，然后有西屋，西屋就是最靠西边那房，东屋跟北屋这是家里边人的客厅，还有我爷爷奶奶那屋，电视呢在北屋，然后我妈她在那个西屋跟北屋中间还隔了一个小房间，然后我母亲在西屋那边睡觉，然后睡着睡着就梦到一个穿着红棉袄然后扎辫子的一个女人抓我母亲，什么是抓我母亲，就用爪子用手抓我母亲的脸，把我妈给吓到了，然后之后我妈醒过了又把我爸什么的给叫过去，然后再之后我妈就自己不敢在我奶奶他们家那个西屋睡觉了。为什么？因为我奶奶他们家其实有两套老房，有一套老房呢后来变成了我家老房，因为我爸是长子就继承了他们那个老房，然后我爸帮着把另外一套老房给翻修了，就是我奶奶他们现在这套老房，而我奶奶他们现在住的这套老房据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可能就是五六十年前六七十年前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片坟地
啊、
所以就是我妈他们对这个东西很害怕，后边也不太在那边住，包括像那个我大姑我叔他们的房子后边也都安排在别的地方。
他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我2010年左右的时候在北京实习，然后住在我哥哥家，每天几乎都要加班，晚上9、10点才能回到家。而那天回家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哥已经出差了，所以当我开门的时候，我的下意识里头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我没想到那天我一开门，我突然惊觉在沙发上坐着一个人，盘腿坐着一个人、我一看是我哥，我还
吓一跳，
真的，我一看是我哥，我还叫了一句，我说哥，不回我
啊、OK，
不回我，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有点害怕，但这时候当时又是电闪雷鸣的、一个雷劈过来，我发现那是一幅巨大的油画
啊，
是一幅巨大的油画，
那个沙发上
摆在我、摆在沙发上，然后当时也是八月份、我哥生日也是八月份、在我走之前是没有这个礼物的，就是我当天离开我哥家之前是没有这个礼物的，那个礼物大概是下午到的，然后我哥礼物拆封了以后就直接正正好好的摆在沙发上，然后借着那点余光我就以为是我哥坐在那儿，但当时是差点把我吓个半死，因为我一直在叫他，我叫了好几声，我说哥，哎，你怎么没走啊？你不出差了吗？什么的，我一直以为那就是坐着一个人。
一亮起了画中仙，
但结果是一幅画。
你那就是自己吓自己，
确实是自己吓自己。
我小时候遇到过好几次这种事儿，就我因为我们家是这个样子，我小时候住那个平房是这样，我们家客厅特别的大，当时呢其实是流行在客厅的一侧放特别大的电视嘛，还有家庭音响，而另外一侧是放整面墙的那种镜子，我们家当时就是那样、
放镜子，
对，整面墙的一个镜子，然后在那个镜子下方呢我们家放了一个长条的沙发，然后还有这个茶几之类的、我呢一边看电视暑假一边在那写作业，但是你知道小的时候我就特别烦我背后有个镜子这件事儿，因为我总感觉那镜子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对啊，
就是本来镜子这个说法风水上面就不是特好嘛，
嗯，
然后我就每次写作业的时候我都感觉好像背后有人在盯着我一样，然后
说不定真的是你那倒影，你在写的时候
你听我讲、啊、
你的头，你的倒影的头慢慢的转向你，
你听我讲，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就总感觉背后是有人盯着我，然后不只是我的影子，可能有什么东西还生活在那片空间里。然后我们家这面墙后面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卧室，他们那卧室是有一张特别大的床，然后在床的左侧有一个衣架，那个衣架是立式的，会放我爸的一些大衣啊、帽子，然后我妈的一些包什么的。然后因为我刚才说我不是特别害怕那镜子里边有东西嘛，我就经常写着写着作业猛地回头，
嗯，
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好像自己回头只要回得足够快就可以看到它一样。然后结果那天我回头正好就瞟见我爸我妈他们那卧室那个衣架，原本在衣架那地方没有衣架，有一个绿色衣服的一个女人，
嗯，
而且她是那种就是有点像轻功头，就是小燕子他们那种把头发盘起来的样子。操，当时就给我吓懵逼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啪啪啪啪把这个电视什么的关上跑出去，在我们家院子里边整整待到晚上6点多，我妈他们下班回了，我才跟着一起进屋跟我妈他们说这个事儿。然后没有人信我，就觉得我是自己吓自己。嗯，我也不能说这种东西是纯真纯假，但是很多时候他这刚才不说了吗，大概率是偶发事件，然后自己的一点心理暗示，然后跟这些偶发事件呢联合到了一起，就变成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版本，对吧？
我觉得还是自己吓自己，
自己吓自己。对、
嗯，好，下一个故事来自听友阿泽。阿甘和 AD 你们好，我是今年年初开始听硬核的新听友，职业是一名广告导演，我叫阿泽。这次投稿的故事和水有关，且关联了一场我险些丧命的意外。我要讲的这两则故事都发生在我的家乡。我的老家位于浙江金华的一座小城，名曰兰溪。此前有过一部2018年上映的动画片《昨日清空》，讲述的就是兰溪的故事。如果各位听友有看过这部动画电影，对兰溪会有一些印象。兰溪是座临江而建的江南小城，因此水陆纵横，池塘特别的多，基本上是一村一池塘，这长大的孩子水性都不错。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我爷爷的童年。基于我对兰溪的描述，我们的村子当然也有一口巨大的池塘，因为村子靠近兰江，所以池塘的尽头直连大江。那一天下午，爷爷和小伙伴们如往常一样去村中池塘游泳玩水。那个年代大家都喜欢玩扎猛子，所有人一起扎猛子钻入水底，就比谁潜得深潜得久游得远。眼看小伙伴们一个个都钻进水里游了老远，爷爷也扎起一个猛子追了上去。这一次爷爷感觉自己在水下发挥得很好，潜游了很远，不一会儿便在水下追赶上了另外一个小伙伴。爷爷正准备伸手去触碰小伙伴的后背好好捉弄他一番，突然他听到岸上有人喊他的名字，竹青竹青，快回来快回来。听到喊声，爷爷从水中探出了头，回头看向岸边，这一看把他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在这一刻，茫茫的一整片池塘已无他人，包括爷爷在水底准备戏弄一番的那个孩子也已经站到了岸上，向着爷爷呼喊，他怎么会在岸上？那么水底爷爷追上的那位他又是谁？爷爷根本不敢再回水底确认那个他，赶紧疯了似的往回游，最终安全上了岸。原来就在爷爷下水后不久，小伙伴们便都回头上了岸，却看爷爷一个人越游越远，好像在追赶一个什么东西，大家都感觉不对劲，所以才一起呼喊爷爷回头上岸。后来此事在村中传开了，村里有人说池塘连接大江，是江里的水猴子沿水路来到村中池塘，故意在水底引诱小孩，然后拖入江中分尸残食。也有人说是水鬼找一个阳间的人垫背做替死鬼才能转世投胎。这口池塘之后发生的故事我便不得而知了，它一直都在，直到我们这一辈。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去过几次，每次在塘里游泳，爷爷或奶奶总会站在岸边就近看着我，护我周全。后来爷爷去世，加上塘的污染严重，村里的人就不再去塘中游泳，我也再没有去过那里。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有待发掘的，
有待发掘，其实可以适当的改编一下。
嗯
啊，比如说你下去之后发现有人也在这水里，
或者说你下潜的时候忽然发现在池塘的深处有另外一张脸在看着你。
对，咱们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特别有名啊，说有一个男生从小在一河边长大，所以每年呢都会去这个河里边游泳啊、洗澡啊什么的。交了女朋友之后就带着自己女朋友一起去游泳，但是诶，女朋友有一天溺水死在这河里了啊。后来呢这男生就不再下水游泳，直到过了差不多四五年，想纪念一下他女朋友，然后他就下水然后游泳然后怎么怎么样，结果这个男生上了岸之后心丧若死，自己投湖就死掉了。原因是他带他女朋友来游泳的那一次，他的脚被这个水草啊给绊住了。
嗯，
他是费了好大劲挣扎才出来，但他女朋友没有挣扎出来，然后死在这水里边了。然后等到第二次他来纪念他女朋友的时候，然后又游泳才想起来，他在这河里边游了那么多年，这河里边压根儿也没有水草。绊住他脚的是他女朋友的头发，是他游泳的时候把他女朋友踢死了
、嗯、
然后一直踩在水下，其实不叫踢死，是他把他女朋友给溺死的、
嗯、
但是他以为那是水草，就这个都比这个恐怖一点点、
嗯、
对不对？
是，还有一些渣男像、
啊、
社会议题、
啊、
是吧
是吗？但是这个是无意的呀，对吧？所以他最后殉情了，
他说是无意，对吧可能也是个渣男。
我跟你说，你个小渣男，不要拿你自己带入过去啊。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听友白川，他其实投稿了好几个故事，咱俩可以一个一个的，就是一人一个这么往下念，好吧？第一篇，背后发凉的附身事件。本人三十而立，陕西中土人士。大约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姑家孩子大我一岁，是个女孩，突然有一天就躁动不安，情绪激动。起初大人就以为是小孩子哭闹，但一直哄不好，接着以为是不是他身体哪儿不舒服，所以才大吵大闹的。他家呢在乡镇农村，90年代医疗条件很差，我家在县城里，所以姑姑和姑父就带着我这个姐姐来我家，准备去县城医院瞧瞧。在我家待的时候，很多亲戚也都来关心来探望，人一多结果就发现有蹊跷。年纪大的人觉得这孩子不对劲儿啊，没有感冒发烧的症状，也没有任何磕碰外伤，这孩子怎么一直在哭啊？而且嘴里还不停地喊着说，虫虫咬我脚呢，虫虫咬我脚呢。括弧我们当地方言把大多的昆虫爬虫都叫做虫虫。所以就有人怀疑这孩子身上是不是沾了脏东西了，很快就叫来我们大队里一个50多岁的妇女，大概操作就是筷子沥水，嘴里一边念叨呵斥训诫，直到筷子沥住，然后再往这碗里撒一把面粉，再都泼向门外。可是这样看上去没有逻辑的行为做了一会儿之后，我那姐姐就真安静下来了。按理说事儿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可是之后发生了可怕的事儿。可怕在哪儿呢？过了一周左右，我姑家村头有座荒宅，有人去荒宅地里大小便，发现里面有个小孩子，应该是被人谋杀了，吊在房梁上，而尸体的脚已经被老鼠咬了吃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人说，是不是因为我姑家的孩子从这儿路过，结果被这个小孩给附身了。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事儿，都不禁后背发凉，心跳加速，让我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很崩溃。
可能就是家里那个凉席，
嗯，
有
螨虫
跳蚤
的，跳蚤，
对，螨虫太小了没感觉，
但是
跳蚤，
哎，但是那个小孩在荒宅里边被谋杀，这个还被人吊起来，有抓到那个凶手吗？
吊在房梁上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了名动天下的重庆红衣小男孩
啊，
你记得那个事儿？
我又记得说吸血鬼那个，
不是吸血鬼，
啊、
说是
僵尸，
有这个道士、
啊、
说是要养小鬼还是怎么着的，
哦、
把他倒吊起来。但是呢，给这个小男孩身上在死的时候被发现穿了女性的一些衣物，
嗯，
而且脚下还挂了秤砣，然后就有一些网友就说，这个其实是类似于养尸或者是茅山道术里面非常阴邪的一种法术。但是呢也有人在说这个可能是一种类似于性窒息的一种玩法， 导致没有处理好，导致让这个小男孩死了。
你看过《杀死比尔》吧？
嗯，
《杀死比尔》里边那个比尔名字叫大卫·卡拉丁，然后他70年代的时候凭借一个那个电视剧叫《功夫》走红的。大卫·卡拉丁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他跟范冰冰在泰国拍一部合拍片，结果在拍戏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叫他去开工，怎么都找不着人。人家把门打开，发现他有一根绳子，一边捆着自己已经非常非常坚硬的下体，另外一头呢捆着自己的脖子，然后全身赤裸死在了那个酒店里。然后后来呢，大家就查监控，查到哦，原来他叫了两个人妖，然后玩这种性窒息的游戏，最后给自己玩死了。对，这是真事儿啊，就是大家现在去搜这个大卫·卡拉丁，然后搜范冰冰，都能说这个片子后边其实也没有再补拍。
那个重庆小男孩的事件，我当年在大学里面，
嗯，
在男生当中流传的特别的广，而且有一档重庆本地的那种，
雾都夜话
电视节目，
嗯，
还专门去做过一期。就说是什么养小鬼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记得是特别的恐怖。
是 OK， 那不是电视剧，那是真人真实，对吧？继续他第二篇故事。
第二篇故事，奇怪的梦。第一个梦，很早很早以前，我那时候非常小，幼儿园也还没有上，我也不知道人是从多大开始有了记忆，但这段梦境我记忆犹新，恍如昨日。这也是我幼年记忆最深刻的一段梦。事情是这样的，那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甚至有次去医院看病，医生让我父母签个病危通知书。我妈妈和我睡在一起，我睡着就做噩梦，梦里有恶鬼，具体什么样也记不太清，总之很吓人，让我很恐惧。我就身体扭动，我妈妈就拍拍我，揉揉我，我就立刻不做噩梦了。等我再和妈妈没有挨着的时候，恶鬼就立刻出现在我梦里。等我妈妈发觉我扭动，再过来拍我搂我，噩梦就又消失了，如此往复两次。后来又梦见一列火车从远方驶来，我就在铁轨边等车的样子。那列火车是五颜六色的卡通样式，我从车窗里看到里面全都是几岁的小孩，坐得满满的，孩子在车厢里面叽叽喳喳，交头接耳，而我努力地招手想火车停下来，但火车就是没有停，从我身边经过，驶向远方。后来我就醒了，不能说话了，我努力地叫妈妈，只能做口型，但发不出声音。妈妈也发现我醒了，给我灌了药，我接着就睡了。后来长大了，我猜测农村有风俗，有人去世了都会烧毛驴啊马呀、做交通工具，让逝者去另外一个世界。我梦中的那列火车可能就是专门接小孩的交通工具，如果那个夜晚我上了那列火车，那可能真是另外一种结果了，算我命大吧。
哎，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僵尸那个片子？
嗯，
僵尸那个片子里边有一场戏，原本是要给许冠英让他去治鬼的，可是许冠英不死了吗？就改编了一下，变成他没有治那个鬼，只是惠英红还有那个白头的小男孩，他俩在这个巷道的两侧躲着，是啥？是阴兵过道。
嗯，
那种长脚鬼，然后带着清朝的那种阴。穿着青装，然后特别阴的服饰，举着幡儿，从楼道里边的左侧走到右侧，就是这种阴兵过道。我小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印象特别深，为啥？因为在僵尸之前有一个片子叫《新僵尸道长》，是这个吴君如演的，吴君如跟林正英老师。然后那一场戏是吴君如赶路，走到一个荒郊野地，然后也是一条前后通的单向路。然后呢，他走到路中发现不对劲，为什么？正面有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鬼，
嗯，
在撒纸钱，然后跳舞，然后放特别诡异的音乐。背面有穿着白色衣服的鬼，撒纸钱，跳舞，然后放特别诡异的音乐。然后就告诉你，红衣服那里边呢，是一个凤冠霞帔、指甲特别长、脸白，然后青嘴唇的一个女鬼坐在里面。白色那边呢，骑在马上，那个马上还有一个棺材，骑在那个棺材上的是一个白色衣服，然后戴头冠，然后也是长指甲的一个男鬼。他们两边一边放着特别诡异的音乐，一边以慢动作左右跳撒纸钱，就朝吴君如他们走过。他们在路中嘛， 那个时候吴君如不像汤老大说的是你没有夺走我的车，啪，然后一开就冲下大坝，没有，就当时两方越来越近，吴君如就开始念咒，闭着眼念咒说撞煞了，然后咱们现在千万别理他们，就当没看见。结果下一个瞬间，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发现两侧已经贴到他们身边了。下一个镜头是突然啪一闪，那个棺材跟那个轿子叠到了一起，棺材插在那个轿子里，然后吴君如他们就被躺在棺材里，你知道吗？上一个镜头他还在原地站着念咒，下一个镜头就是他在这个棺材跟轿子叠起来之后躺在了棺材里，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施法救自己，然后甩东西甩佛珠什么的，啪一顿炸，周边那些鬼全都向四散跳开，然后等他再醒过来，两个人都在水里，差点就被拽进水里给弄死，就赶上这种阴婚，也是阴兵借道。然后好像不只是咱们大陆或者说国内有这种传说，我以前看那个韩国有一个电视剧叫《回来吧大叔》，也是他们死了之后然后上一趟火车，那个火车会带着灵魂去天国。对。
第二个梦，奇怪的预知梦。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做过一个梦，当时没当回事儿，后来发生的事儿让我才细思恐极。我们村有个集体的公坟，我家先人的坟头也都在一起，那个地方我也很熟悉。那次我梦见我从我家先人坟边的路上路过，往坟头那边一看，就看到一座新坟，打眼一看就知道是新坟，因为土的颜色很新，还有新摆放的花圈。我就疑惑，这是谁去世了？我就走过去看这座新坟的墓碑，但梦中的墓碑字迹是模糊的，我看不清。第二天醒了，我还自己嘀咕，这梦好奇怪，谁去世了还埋在我家几个先人坟边，但也没太当回事儿，也没给家里大人说过。后来第二年我大伯下楼梯突发摔倒了，住院几天就突然去世了，也才六十几岁，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家人也都很悲伤。直到下葬那天，我往新挖的坟头一跪，眼睛一看，我立刻惊了，懵了，呆了，愣了。大伯坟头位置和我梦里新坟的位置不差分毫，简直连墓碑朝向都一模一样。那一刻我先是惊愕万分，缓过来我就懊悔不已，我太笨了，这么明显的预知梦我为何不跟家里人说？或许家人都会让年纪大的人多注意身体。我一头磕下去，百感交集。这个预知有点预知的太远了，一年多以后谁能知道这个呀？而且一年多前你还能记得你之前那个
梦
到底是啥样吗？你这完全都是心理暗示，
绝对心理暗示，
不断的心理暗示去跟你的梦去做一个对接。
对，而且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对自己记忆的真实性你不能保证的，你觉得肯定是对的，但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现实事件的一些改变然后篡改了你的记忆。因为你只记得这一个记忆了，所以在你脑子里边它是百分百真实，但已经和你当年看到那个事儿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对，你如果说是第二天第三天我
还
缓解罢了，你这个一年多以后，所以你也真别太自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千万别自责。我天。下一个故事，鬼压床。多年之前我在西安一所健身房里打工，老板在一所小区里租了两室一厅作为员工宿舍，因为新开的健身房员工也不多，再说有的员工也不住集体宿舍，所以最开始有段时间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套单元房里。简单介绍一下这套房子吧，地段挺好的，但是楼呢稍微有点老，六层低楼没电梯，我住四楼，里面很旧，一看就很长时间没人住了，墙面暗黄，有个衣柜样式也很旧，就像我母亲结婚陪嫁过来的那个年代的样式差不多。衣柜左中右分三段，左右是门，中间那段呢是竖着的一块大镜子，挺好的，我每天可以照镜子试衣服。长话短说，我没在这儿住多久就被一件事情开始困扰着。什么事儿？那就是晚上被鬼压床，发生过好几次，每次被鬼压床的时候都动弹不得，睁不开眼睛。可是奇怪的是，虽然睁不开眼，可我却能够通过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某些意外的感知，感觉到床边有东西在看着我，那种感觉很真实也很难解释， 但我毕竟是个大小伙了，就也不是很怕，而且在之前这几十年的经历里呢，也有过被鬼压床的经历，所以每次一鬼压床我就用力挣扎，挣扎醒了就接着睡。可是这个房间很怪，每当我一睡起，每当我一睡着就又被压，所以到后期我索性就不挣扎了，想着只要我能呼吸就不管，照常睡。这样过了很久，直到我做了一个怪梦，才开始又有了变化，让我不想住在那个宿舍。这个怪梦是什么呢？我梦见，不是直接看到啊，而是从那个衣柜的镜子看到有个女人被杀了，而且分尸了。我从镜子里面看到那个女人的长发盖着脸，血从身上流下来，而且顺着地板的纹路就到了我的脚下，我的两只脚都踩在雪里，而且抬不起来。这个女人的血粘着我的脚，让我感觉到有一股吸力在不断的把我拽向她。我特别的恐惧，但是身体没有办法动弹，直到这个女人看着我，她隔着头发的眼睛看着我，对我说，后边这段故事是阿甘编的，因为投稿的人他对这个梦不想再有回忆了，就写到这儿吧。我想这套房这么好的地段也没人住，还真可能发生过点什么，然后可能是个凶宅，我直接半个月工资没要就跑路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灵异，反正就鬼压床了，就噩梦了。先分享这些故事吧。最后祝硬核说越做越好，祝阿甘早生贵子，祝 AD 儿女双全。然后附喜糖地址：某某市某某区某某公路1666号某某什么什么什么产业园什么什么驿站谁谁收电话多少多少。兄弟，你写的这个故事，你还好意思跟我这儿要喜糖吗？我天，哪儿好哪儿恐怖了？我靠！我真的，我念着念着我惊了，你知道吗？我念到女人长发盖着的脸，血流一身，我后边想，我操，后边应该有恐怖的东西了。结果就是这个梦我不想过得回忆了，这篇就写到这儿吧。我真挺崩溃的，你知道吗？我靠，只能自己编一段造然后来吐槽兄弟。
我觉得其实鬼压床的故事大部分都大同小异，在我看来还是自己吓自己为主。我觉得可能在他做这个噩梦之前，是不是看了一些恐怖电影 啊或者一些什么书籍。做噩梦并不能代表他真的就有，而且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武断了，你就做了这一个噩梦，你后面半个月工资也就没要了。我觉得还是得要一下吧。
对，
我支持你再去把那后面半个月的工资要回来啊！
但我讲真，就是鬼压床的故事，在我们这儿都是小儿科了。为什么？因为就在去年，有一个人把鬼压床的故事给顶上去了
啊！那是前年吧，
全是牛啊！对，前年，
去年还是前年的？
前年，全是牛。
嗯、
那个
他因为自己压自己嘛，
坐进了自己的身体里，就坐转了个身，自己坐进了自己的身体里。我天！
下一个故事来自听友 Kimi， 他投稿的是来自隔离酒店的恐怖经历。2021年初，公司派我去巴基斯坦一个发电站项目工作。12月4号我从伊斯兰堡回国，没错，我乘坐的就是著名的 PK854 航班，伊斯兰堡到西安。只要你回想一下2021年西安12月底封城的事情，你就能想起来了，因为当时新闻说我们的这个航班出了6个阳性，并且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始在社会面传播，导致封城。我入住的这家隔离酒店就是西安灞桥区的景城酒店，他还给我们附上了他房间的照片。
对，就是很典型的酒店图，然后一个长廊的玄关，然后一个墙体内镶嵌的电视，然后一张大床，就没什么别的了，很简单。
还有个小沙发。
对对对，还有个小沙发一桌子。
房间不算大，比较紧凑，但看着还算温馨，但是价格巨贵，隔离一晚的价格是600，幸亏是单位报销，不然我绝对拒绝入住。当天晚上11点我们才入住进去，没有晚饭，只有一个泡面、一根香肠、一包榨菜。 我想多要一份，因为在7个小时的飞机上也没有吃东西，从下午3点飞机降落到晚上11点入住，已经又8个小时也都没有吃，这就是15个小时他没有进食。
嗯，
降落后等着工作人员一组一组下飞机，所以等了2个小时才下。下飞机，导航站楼又开始做核酸抽血测试。当时回国除了核酸，还要抽血化验是否阳性。后面到酒店门口等着，又等了2个小时，所以我很饿。酒店工作人员跟我说30一份，他们真的是挺黑心的。当时的政策是14+14，我要在西安隔离14天，回到我家张家口市宣化区也要隔离14天。我回国休假，隔离日期还不算在假期范围之内，又有工资拿，还没有啥工作，每天就是等吃等喝等睡。隔离费还能报销，每天有人送饭还没人打扰。当时让我这个社恐觉得酒店隔离还真挺舒服的。故事是这样的，在12月17号晚上，酒店通过群消息和朋友圈发来一个消息说酒店半夜要停电一段时间。他为了证实这个怪异的事情还给我们发了他当时的截图。
对，因为要涉及泄露信息，这截图的内容我们就不给大家念了。
我心想半夜停电而且只停2个小时没啥影响，但我提前就给手机充上电，以防止我有电量焦虑。我隔离的这几天生物钟非常混乱，晚上睡不着，到了白天吃完早餐才困，开始睡觉，睡到下午才醒。但很奇怪，那天晚上很早就睡着了，我是被一阵噪音吵醒的。我先听到了一个很机械的声音，然后我睁开眼，看见窗帘在缓缓自动打开，直到全部打开，我被吓了一大跳，不敢动了。突然我开始清醒过来，我一看时间是凌晨3点零几分，这个窗帘是电动窗帘，我想应该是来电了，电动窗帘自己重新启动了。我赶紧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先开灯再按按钮重新把窗帘关闭，毕竟大半夜的窗帘自己拉开这个事情画面还是挺恐怖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卫生间也发出了声音，是水声，准确的来说是两个水的声音，一个是马桶冲水的声音，还有一个是水龙头冲刷水盆的声音。我又是一惊，赶紧跑到卫生间看看是怎么回事。因为有电动窗帘做铺垫，我已经没有这么紧张了。这家酒店的马桶也是智能马桶，我心想来电了，这个马桶也在重启。当我进到卫生间，我又被吓到了，这回可能是真碰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因为除了马桶自动冲水，洗漱池的水龙头也开着，开到最大哗哗的流水。这一幕我被吓到了，因为水龙头不是电动的，也不是智能的，就是普普通通的水龙头。我用完水龙头也不可能不关水，我100%确定这不是我开的。我马上关掉水龙头，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开始特别狠的骂，开始不断的操你妈的骂着。因为我信鬼神怕恶人，也是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当时已经恐惧到开始愤怒了。又在这个时候，我又在卫生间隐隐约约听到了有孩子和女人的哭声，孩子就是婴儿的哭声，女人是闷闷的哭声，哭声里还夹杂着有规律的咚咚声，就像是用头在撞墙，但我分辨不出来是哪个方向。我赶紧把屋子里的灯全打开，并且打开了电视，把声音开到最大，想把声音盖过去。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航班的旅客隔离微信群也炸开了锅。
哦，我看这个群里边1103房间的人说，我刚才是因为鬼到我房间了发这个信息，对吧？然后咱们那个听友说，卫生间水龙头也是自己随着来电能自己打开的吗？问那个酒店的管理人员。然后旁边还有人说，怎么听到你捶墙壁了，老哥咋了呀？然后旁边有人说，我没捶墙啊。我操，也就是说他们这整个酒店的人都遇到怪事了是吗？听到有人捶墙，然后有人感觉到自己有鬼来房间，然后他是正好遇到自己房间里边的水龙头被人给打开了。
嗯，人们都在群里开始讨论开了，说他们都听到了哭声和撞墙声。我在群里还问酒店的工作人员怎么回事，他们都没有回复，只是又发了一个朋友圈，如图。各位旅客请注意，由于刚刚来电，房间所有的电子系统都会有个自检的过程，期间听到门铃声或者窗帘自动打开都属于正常现象，请勿惊恐。这件事后来也没啥结果，因为我这个航班上出了6例阳性，央视新闻都爆出来了，导致西安封城。我们在这个隔离酒店我们在这个酒店多隔离了4天。就在封城的第1天早晨，应该是政府决定把我们都送出西安。 PS， 我回家的时候先坐高铁到大同，我本来也可以坐高铁到北京的，但怕北京事儿多不让我进或者再隔离，我选择了到大同，然后我家那边的社区派了救护车来大同接我，一直把我拉回张家口，救护车就我一个人，我是躺着睡觉回到家的，而且在我家的这个隔离酒店完全免费隔离，吃住都不要钱，又住了两周。
我讲真啊，他现在说的这个故事对我而言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虽然我也在就是疫情期间吧隔离过两次到三次，但是我讲真像他这种14天加14天然后被隔离在一个陌生的酒店，每天就只能等着，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绕回他这故事正经挺吓人的，如果像他，你看他们群里边都是说嘛，你来电怎么会有撞墙的声音呢？而且这水龙头它又是谁打开的？水龙头不可能是电的呀。
水龙头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如果有哭声的话，我觉得有一个解释，就是因为当时在那个环境下所有人的压力很大，真的有可能是在某一间房间里面，可能有妈妈带着孩子，可能当时她的丈夫和她分开隔离或者怎么样，她扛不住这种压力，真的有一些崩溃的现象，所以导致很多人都听到了类似的声音。
如果照你这么说，那有可能是比如有这个老婆带着小孩单独住一房间，他们也突然看到电帘启动，然后马桶冲水然后哭。但是我也在想，因为他给咱拍了这个酒店隔离房间的照片，应该隔音没有那么不好他这个酒店。
不一定，我看出来这个酒店应该是做的比较实心的，但还算是那种
稍薄一点
商务快捷酒店，可能没有那么好的隔音，墙体也不是特别厚。但他这个事儿呢让我想到一个国外的电影叫黑暗面，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我没看过，恐怖片我都很少看。
黑暗面这个电影讲的是啥呢？说的就是在哥伦比亚这个地区有一栋老别墅，有一个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住进了这个别墅，然后怪事就发生了。当这个年轻人在厕所里洗漱的时候，他总会发现一些异样。首先就是他好像有听到有人在敲墙的声音，但声音非常的轻，非常的弱，而他又确定整个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他要洗脸，当把水放满整个水池的时候，首先水面应该是静的，但是他会发现伴随着撞墙的声音，那个水面还会有波纹，有的时候他也能隐隐约约听到好像有特别特别细小的声音，有人在喊他的名字，而这个人是个女人
啊，
而他的这个女朋友在住进这个别墅没两天的时间就和他不辞而别了，而所有的怪事是在他女朋友走之后才发生的
、
后来解谜你知道为什么？
说
这一个别墅是一个老别墅，而这个老别墅的拥有者是一个退役的德国军官，这个德国军官是个纳粹，纳粹在40年代的时候跑到南美洲避难，而他怕比如说以色列的摩萨德或者任何这种同盟国的军官要把他抓住上军事法庭，所以他在这个别墅里面修了一个特别隐秘的密室，而这个密室无意间被他女朋友给撞见了，
发现了，
但是他进去以后密室的门被锁死了，密室里唯一一个可以看到外界的地方就是洗漱间的那一个梳妆台的镜子，那个镜子是两面的镜子，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但是从厕所里看不到另外一面，所以每一次他以为是有鬼的声音或者有人在撞墙，其实就是他女朋友
在里面，
在那个密室里看着他大吼大叫砸墙。
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我好像之前看过，但这电影说实话可能我之前看到过，但我没有打开看，没有那么大勇气。
这个电影其实挺好看的，前半程你以为是鬼片，但后半程它完美的解释了这一切。
看到前半程我就关了，
中间有一度你以为是这个鬼在跟他做一些对答，因为
会做反应，
因为你知道就是他听不清楚他的女朋友在跟他喊什么，而且他当时也以为是鬼，他唯一可以沟通的就是那一池水，因为他女朋友砸墙的时候那个水面也会波动，所以他当时以为是鬼的时候他跟鬼做了一个对话，说如果你是鬼的话你就让这个水面震两次或者是几次，做了这么一个约定，然后这个水面就震了一次， 没有到两次、
嗯、
然后他就不断的去问一些问题、
嗯、
以这个水面震一次或者两次去做是和不是的答案，
嗯，
就这么着才慢慢的问出来这一切的真相。
嗯、哦、OK， 这个我找时间看吧，既然不是真的鬼片。
嗯，
然后后边讲一个好玩的故事啊，听友黎明啊、写的。我叫李明，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记者，这也是一个真事。之前我接到了一个神秘宾馆的采访任务，事呢还要从半年前说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有一家酒店，当时这家酒店呢发生了一些怪事，来这入住的旅客有两位失踪了，而且是莫名失踪，警察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以至于这两个案件在某段时间里边都被搁置。当时呢我们是出于找悬案做电视专题片，所以我才到了这个酒店去查有关于类似的事，做一些采访。而这家酒店呢也因为这两个案子导致生意冷清，没什么太多的人到那儿去住，几乎就要倒闭。我到这个酒店的时候，其实这个酒店已经很有名了，因为就在两个月之前，不知道是谁传出的这个消息，说失踪的这两个旅客都住在过这个酒店，甚至呢住在同一个楼层，而且住在其他房间的人夜里12点总会听到咯咯吱吱关于那种像开旧门一样的声音，所以这事儿就传得沸沸扬扬，当地人呢都绕着走这家酒店，甚至都说哎闹鬼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去的时候偏巧赶上了一件好玩的事儿，这个酒店呢来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是专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来这边入住的，就想见识见识这酒店是不是有那么邪乎。我就问这几个年轻人，他们有人已经在这住了两天了，说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说听到什么奇怪的声响。然后他们的说法是千奇百怪，甚至有些听着让人好笑，还有人说那种根本就不让人相信的奇怪的言论，比如说自己亲眼见到了一个无头女尸啊什么什么的，一看就知道是编的。我自己呢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鬼神之说，所以对这件事也没什么兴趣。但是呢毕竟是要做这个专题片嘛，所以就还是想把这个整个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往离奇和悬疑去写。第二天我就问老板，我说如果有两个旅客都在您这失踪，他们住的是哪一层哪一个房间啊？老板告诉我说他们住在确实是同一层，而且很巧，其实就是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说那能给我开那间房吗？老板说不行不行，这你肯定不能这么住啊，肯定不能这么住。但我就是不信邪，我说我就要去这住。然后我把自己的身份证又重交给老板，改了房间。老板再三跟我确认，我说就要住就要住就要住。然后呢把押金和房间的钱都给了老板。老板这时候动心了，他打开抽屉，然后拿个钥匙给了我，然后又把我的入住信息放在了系统里，说楼上四号，但是你晚上还是别在那睡觉，你就看看那个房间就行了，你就看看那个房间就行了。我呢看了老板的样子，心里边就更好奇了，我说这到底是吓唬还是怎么样。总之我就进了电梯，然后上了楼，到了房间的门口，我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跑上来的缘故，心呢就砰砰的跳，大口大口喘着气。然后我把房卡贴到了门口，正当吧嗒一声门被打开的时候，啪，有人拍了一下我的后背。啊，我就回头，结果我把后边人吓一跳。后边人呢是那几个年轻人之一的一个女孩，她跟我道歉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这看你住这边的房间，我过来给你提醒一下，我说这房间有点怪，人家老板就不让我们住在这儿。我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胆子大，谢谢你谢谢你，我来这边看，晚上可能我不在这边睡觉，我就走。接着这个女生又跟我交代了一些事情，然后她就离开了。她离开之后我心里反而有点慌了，难道真的有点什么事吗？为什么连这些旅客都对这个房间这么恐惧呢？但既然房门已经开了，还是先进去看看情况吧。我就走了进去，然后又把门给关上了。可就在关完门之后，我感觉背后突然传来一股寒气，整个人啊从脚底到头顶板 所有的汗毛都被立起来了。我感觉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房门口，他在盯着我，但是我又不敢转身，我生怕自己回头就看见他，所以我僵在那儿不敢动。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分钟，我这一分钟里边一直在听自己的呼吸和心跳，然后我想不能这样，再这样下去天黑了，越晚对我时间越不利啊！我就鼓起勇气猛地转了回头，结果发现就跟正常的宾馆一样，一个床，一个床头柜，一个电视，一把椅子，门后什么东西也没有，也没有什么东西跟着我。我就慢慢冷静下来，嘲笑自己干嘛胆子这么小啊。这个时候是晚上7点多，还有一点点光可以从窗户里边弄进来，让我有点困意。但是我联想到刚才进门之后的感觉，觉得这屋子确实是有点怪，我不能在这屋子里边睡，所以我就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睡着了。结果我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边有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她脑子歪倒在一边，就像僵尸一样摇摇晃晃的，一步又一步的向我这边挪过来。啊，不要啊，我猛地睁开了眼，然后发现是一场梦。满头大汗的我看了一下表，发现这个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然后惊魂未定，我就踉踉跄跄的下了床，打开房间的灯。可是不知道是幻觉还是刚才做那个梦的原因，我看到这个屋子里边的光，它不是正常的光，它像是那种红光，就是底片房的那种红光，血一样的红。我又闭上眼猛地晃了晃脑袋，然后再睁开眼的时候一切就回了正常。之后我就想，这是我的幻觉吗还是怎么样，赶快拿了外套跑下楼，到了一个小饭馆，然后我去点了点吃的，因为刚才7点多就睡觉，我也没吃晚饭，压压惊。大概又吃到11点多左右的时候，我感觉不对劲啊，我靠，怎么没有人，怎么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小饭馆吃饭，而且前台的老太太在我吃饭的过程里边也不见了，人都去哪儿了，怎么只剩下我了呢？我就喝了一口酒，然后赶快的收拾好自己的东西，钱已经在点菜的时候结过了，借着酒劲儿出了门赶快回酒店。突然有一个黑影从我眼前闪过，我吓了一跳，差点没摔倒，勉强定了定神看一眼，结果发现是一只黑猫。那黑猫呢，蹲在酒店门口，用泛着光的眼睛瞪着我，瞪着我。我说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滚开。接着吓走这只黑猫，我就上了楼梯回到酒店，进了我自己的房间。进我自己的房间之后一直都没敢关灯，脑子里边一直在想傍晚的时候我去过的那间房，我在想那个房间里到底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或者怪东西。可是想着想着就感觉身体特别的沉，这弹簧床上边好像有千百只手一样在勾着我的身体往下拉，这种感觉真的好怪啊，我浑身动弹不得，是鬼压床吗？可我还没睡着，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发现我的头可以动，我就向左向右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就在我的身体上真的有千百只手往弹簧床里拉我，真的有千百只手往弹簧床里拉我。我正想大叫，突然之间从我脑袋后面又伸出两只手把我的嘴捂住了，然后就把我拉进了这个弹簧床里。啊，行了，就这个故事吧，这故事是我编的。你来下一个故事，你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挑着念啊。
下面一个故事来自听友 KK， 这故事说的是梵蒂冈博物馆照片神秘消失事件。
他这故事写得很完整啊，有前面的话，个人背景，故事背景，然后时间线，后边还有总结，以及他去找教会老师做的一些分析，然后如何解释他这个事儿，他都写得很完整，还给了贴图之类的，都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事件，是吧？
首先是写在前边的话，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事件，是我30年来唯一亲身经历的灵异事件，没有惊悚和鬼的元素，有一些宗教色彩。这个经历我之前只和几个朋友讲过，但也没有说完整。整个事情呢，其实比较简单。我和朋友去梵蒂冈旅行，最后一站在西斯廷教堂。教堂这里严禁拍照，但我实在没忍住，拍了几张。哎，其实我去玩的时候，我也偷拍了几张。第二天我准备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昨天相机里照片全部离奇失踪，仅保留了一张。大家半开玩笑的说是神罚或者是神迹，我只想说，兄弟，你该换张好的 SD 卡了。本来这件事我没有放在心上，但后续因为有基督教会的老师给我做了分析，让这个灵异事件有了一层合理的宗教解释，并且他深信不疑这是神迹。个人背景，我目前是魔都金融从业人员（括号传媒相关）。金融从业人员又和传媒相关，那难道是什么证券都市报呢？
影视投资基金，
他说跟传媒相关，我猜可能是不是什么证券都市报之类的这种媒体。
不是，他如果是媒体的话，就真的不能叫金融从业人员。
金融从业人员，
应该叫媒体从业人员。
金融相关是吧？
对，
背景和故事无关，不过希望之后有机会和阿甘 AD 认识一下。好，如果你能给我推荐稳赚不赔的基金。故事发生在2016至2017年，我在欧洲留学期间。2012到2016年，我在北京读本科，刚满18岁就申请入党了，目前10年党龄，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94年呢？
刚满18岁就入党，大一就入党了，这个比我入党时间还早，
比我小一岁。我是11届的，他12届。
他非常先进，在学校里
非常进步，
应该算是非常热爱进步和学习好的那波同学。
是。
2015年确定要去法国留学后，我有意去了解了相关的文化，并且因为很喜欢电影《达芬奇密码》和《天使与魔鬼》，对宗教和欧洲建筑比较感兴趣。经外教介绍，我去了海淀教会下的一个社团组织，想学一些圣经相关的课程。课上我认识了一位老师，他是教会的志愿者，经常给我传教和讲授圣经知识，内容包括三位一体的解释、圣经故事解读以及神迹的证实。他对圣经记载的神迹深信不疑，我这个故事的灵异和宗教色彩也是他发现并给我分析的。2016年4月，我最后一次去上课，但依然没有归信基督教。他给我讲完课泪流满面，因为在基督教义里，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上帝的福音，但是不信上帝，那这个人死后将会进入地狱，接受煎熬。在我这位导师眼里，我就是将来要入地狱的人。他努力了大半年想把我拉回来，可惜没有成功，因此最后一次课后他非常后悔自责，泪流满面。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去留学的时候，我算不算也是接受了上帝的福音呢？因为我接受了华人教会的那些
美食
晚餐，但他们接我们这些新到的留学生去吃这些团拜餐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归信基督教嘛。
对对。
但因为就没有，反正没有打动我，所以我并没有归信。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坚定的无神论者，在那个时候，所以并没有皈依基督教。我现在看了你的解释，兄弟，我其实不知道这堂话的话，难道我未来也是要入地狱之人吗？我相信不会啊。第四点，我是摄影爱好者，虽然技术一般，但也玩了很久的相机，应该不会出现误删一整天照片的这种低级错误。故事时间线，2016年9月，我去法国留学，12月进入圣诞假。我做了一个2周的旅行计划，西班牙、冰岛、意大利。因为对宗教和建筑十分感兴趣，我特别安排了2天的行程在梵蒂冈。2016年12月30日，故事发生前一天，圣彼得广场。本来当天我们要去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参观，已经网上预约好了，但当天临近年底，好像有弥撒活动，下午我们就临时没被允许进入。2016年12月31日，故事发生当天，梵蒂冈博物馆。我们一大早就去排队，准备进入梵蒂冈博物馆，排队人非常多，我大概排了1个多小时，我记得我去玩的时候排了大概有40多分钟。排队期间大家瞎聊了一些宗教问题，我也讲了一下之前在北京教会上课但最终没信基督教的经历。因为同行的朋友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打趣说了一些无法理解宗教的话，可能就像你刚刚
之前，
嗯嗯，
打去马尼堆的那些话，
不是打去马尼堆，是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你之后，哎，百年之后也是要进那十八层的。
我没有吃人家基督教会那些团拜餐，我可没吃。
嗯 ，OK。排队后，我们终于进入了梵蒂冈博物馆。这里镇馆之宝太多，看到了传说中的拉奥孔雕像、第一门的奥古斯都像，还有历史课本上的雅典学院原画。更让我震撼的是，经过几个厅，厅两侧是超大幅的挂毯画，房顶铺满雕像，金碧辉煌，无法言语。可惜因为照片遗失，我没有留下来一张。在博物馆内，中途我们经过了一个著名的拍照景点——双螺旋楼梯。哎，这里我也拍照了，他也拍照。
嗯，
因为这里游客非常多，但我一心想拍出没有人的效果，所以我在这里停留了很长的时间，用了遮光滤镜加长曝光，拍了好几次才勉强拍出一张比较满意的。我在相机里对这张照片做了裁剪和微调，另存了一张新的照片，因为不是直接拍照得出的，这张新照片也是之后唯一留存的遗孤。
嗯，
右图就是我当时的实拍，给我们发了他当时拍的照片的样子，拍的还不错，跟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希望你继续努力。参观的最后一站是西斯廷教堂，也是著名的创世纪壁画所在地，这里是梵蒂冈最神圣的地方，历任教皇都在此选出。进入教堂前，门口有专门的标识说不允许拍照。教堂占地不大，但穹顶高挑，威严和神秘感拉满。教堂内摩肩擦踵，全是游客，大概每隔十秒就有教堂内的神职人员说 Silence, no camera。 但我实在太喜欢这里了，于是把相机拿在腰间。哎，于是我以为是于是站在这儿把相机拿在腰间呢。
他肯定是于是打多了
啊，于是打
的
火，
所以自动关联
出
来了。
对，
嗯，
于是我把相机拿在腰间，镜头朝斜上方，相机屏幕翻转朝上，我低头看着屏幕拍了几张。兄弟，这我不得不说，你真不地道。我当时在这个地方我也很想拍，但我因为还是对基督教保持着几分崇敬，我是没有拍的。
你当时应该是没得到机会，要不然你肯定也拍了。
没有，因为那边那个地方人特别多，其实你偷拍几张应该是抓不到你的。出来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也可能是神职人员，盯着我说 ：“You shall be punished。”你应该被惩罚。我也不好意思回嘴，低着头就走了。周围朋友笑声一片。出来后已经临近晚饭，我用相机 WiFi 传了几张当日照片到手机上，之后迫不及待发了朋友圈。当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罗马著名的中餐厅。朋友 A 喝了好几瓶 Rio， 看起来微醺。啊，罗马也有 Rio 吗？哦，
罗马中餐
厅。OK OK。吃完饭后，我们准备回酒店。很奇怪，一直打不到 Uber， 就决定坐公交车。来之前，大家都知道罗马治安较差，是欧洲三大小偷之都之一，所以公交上就特别小心。男生背包前背，女生斜挎包，用手捂着，并且藏在大衣里。一路上大家无话，注意力高度集中。临近一站到了酒店，我告诉大家准备下车，然后我们开始闲聊。下车后，朋友 A 突然发现自己被偷了。斜挎的包被刀子划开了一个敞口，钱包和护照都丢了。后来我们复盘，大概就是最后一站的时候，朋友放松了警惕，被小偷发现了可乘之机。护照丢了是大事，我们回去后聚在一起查各种方法，甚至打了大使馆电话。后来同学 A 突然发现他护照放在酒店没有拿出去，还好只是钱包丢了，大家松了一口气。我呢有个习惯，每天会导出当日的照片到电脑上，但是当天大家回各自的房间已经非常晚了，而且太累了，我就没有进行这个操作，只是把相机电池拿了出来充了充电。2017年1月1日，这天我们在罗马进行一日游，去了特拉维喷泉，也叫许愿池，因为一个多月前刚考完 CFA 一级，我便许下了希望顺利通过的愿望。当晚回到酒店，我开始整理这两日的照片，发现昨天12月31日的照片全部离奇消失了，仅有一张当日另生成的楼梯照片幸存，但当天和在之前拍的照片都还在。朋友们都在打趣说我在西斯廷偷拍遭到了神罚，此后神罚就成了一个段子，我都没放在心上。虽然非常可惜，也无法解释，我也只能接受。好在当时朋友圈发了几张留作当时回忆。装逼就够了，朋友，你应该感到满足。
嗯，
心放宽。2017年6月，我回国休息了一个月， 回北京之后，我专门去拜访了之前在教会给我上课的老师，我聊了一些海外见闻和生活，最后聊到了去梵蒂冈的感受，自然也带出了照片莫名消失的事件。当听到我在西斯廷教堂偷拍的时候，他十分严肃，后续的聊天气氛也与之前的欢快截然不同。饭局临近结束，他突然问我还记得出埃及记吗？我自然是记得的。出埃及记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历经磨难从埃及回到迦南的故事，然后我聊到了这段故事里的法老十灾和摩西十诫。十灾和十诫是圣经旧约里的神迹，老师对此深信不疑。他接着说，有教派在后续文献里记载有十日十灾的记录，犯了几戒，上帝就会十日内降下几灾来考验和提醒那些尚未归信的人。于是他翻出了摩西十诫来对应我犯的过错。我犯了三条：一、不敬拜上帝；二、敬拜其他偶像；三、妄称上帝真名。所以上帝应降下三灾来考验我。他问我去梵蒂冈前十天是否有不顺的地方，我立刻回想起那趟圣诞假期的糟心事儿。我圣诞假期旅程的第一站，西班牙巴塞罗那。朋友，我正经非常羡慕你，你上学的时候怎么去玩了这么多好多地方？但是这个确实是在欧洲是有优势了，可以用申根签去这么多地方。我们在美国有的只能去一些大农村。哎，刚下飞机，我和朋友们坐机场快轨去酒店 check in。在快轨上，有同学分享他朋友在巴塞罗那被偷的离奇经历，我们哈哈大笑，但也提高了警惕。就在出地铁站的时候，我手机被偷了。丢手机在欧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费钱费时不说，补办手机卡要我回法国填很多文件，前后至少又要一周多，然后法国电信商用寄信的方式寄给你。我当晚买了一个便宜的三星智能手机，然后买了游客电话卡，大概200欧1600人民币，后来查了一下同款国内1000多一点。2016年12月29日，冰岛雷克亚未克机场。兄弟，我觉得你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在炫耀啊？我圣诞假期旅程的第二站又去了冰岛，冰岛旅行结束，我在这个机场过安检时护照被陌生人拿走，导致我耽误了航班。好在我及时报警，机场保安及时调取录像，追踪到了一个中亚国籍的人。那人说他们国的护照颜色和中国类似，都是酒红色，所以自己拿错了。我自然是不信。保安也随后在他身上发现了疑似的其他赃物，便把他带走问话了。我随后买了当天晚上另一个航班去罗马，费钱不说，这个是带中转的红眼航班，要第二天早上才到，这也导致我们罗马的行程压缩。本该第二天上午去的圣彼得大教堂被延期到了下午，便有了刚才说的没进去。
他就是在秀一下，因为后边还有，你先你接着念吧。
OK， 2017年6月，北京教会老师分析，教会老师听了我这两灾之后深感震惊，然后我们开始算时间。从12月22日手机被偷到29日护照遗失，再到31日照片莫名消失，正好10天，十天三灾对应三戒。说实话，我当时十分震惊的，但依然还是不信。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不信啊，如果真的十天有八戒的话，你是不是还对应猪八戒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有一点。我先往下读啊，
不是，就凭你刚才这一句话
啊，
就应该降下一戒，
在
就应该降下一灾。对，最近十天啊，
教会老师十分感动，然后给我背了几句圣经的原文与我听，原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意思就是说，神让那些蒙受恩典而不自知的人接受劫难，直到他们走到上帝身边，显示神迹。我的经历正好吻合这句圣经的描述。让他更加相信了神迹的存在，也让他坚信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我这种顽固分子。他随后说，根据圣经的解释，只要我一天不归信主，但只要我想和上帝产生连结时，便会受到主的启示和提醒，也就是灾啊。那我还好，因为我并不想和上帝产生连结。
不，我讲一句话啊，你这个教会老师有点厉害，明知道你18岁就入党，你还是党员身份的，还非要拉你进来，这不是一个就是毁你的事儿吗？
嗯，但基督教是这样的，它是比较往前冲的，
是
尤其我们在出国的时候，韩国教会然后华人教会都前冲的非常厉害。
嗯，
还想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信众了。
是，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说因为他是党员，而且他就在国内发展，2017年他已经回国了嘛，
他也可能没给老师说他是党员这事儿
哦，怪不得。
当年吃完饭他很开心，我看到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我怕他像之前那样自责和懊悔。传闻2016年后国内教会的活动受到了节制，他们志愿者也受到了波及，这位老师2017年底就去了加拿大，他之前的微信被封了，我们也因此失去了联系，十分可惜。这个要说一下啊，2016年之前，比如说在2010年零九，反正我在大学的时候，零几年到2012年左右的这一段时间，确实三天两头有这种学生教会的人上门传教，他第一句话都是：“同学，你信教吗？”然后我们有同寝室的有信杨的同学就说：“我不信教，我信杨。”经常这样子去。
对，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好多这个教会的同学。会站在校门口，站在园区里边给你放这种福音播报啊之类的东西。哎呀，现在确实是好像没有了。
对，本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没想到之后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经历。2017年8月，我和朋友去法国阿卡雄自驾，路上我的钱包被偷了，车也出了各种问题，十分糟心一灾。于是我朋友又约我次周末去罗马许愿池还愿转转运。
在欧洲留学真好啊，
是就是跨省嘛。
对呀，2017年1月，
我许愿 CFA 一级通过，也确实过了。我接受我朋友的提议，并且希望去圣彼得大教堂，因为之前那次没有进去，很遗憾。2017年9月6日，法国巴黎，在去罗马之前，正好一位国内朋友来巴黎出差，我们许久未见，便约在了巴黎一家很有特色的公社食堂。没想到吃饭期间，我整个背包在餐厅丢了，连带新买的钱包、Mac、银行卡、公交卡都没了。这是第二灾，这是我在欧洲3年多的生活中遭遇的最黑暗的时刻。2017年9月9日，罗马圣彼得广场。9月9日，我们去罗马还愿。此时我已经联想到了之前教会老师说的话，便开始有意避免任何意外的出现，出门打车，尽量不坐公共交通，全程不带钱包，现金只拿一点。住处也选择在治安好的地方，希望早日度过所谓的十日灾。可惜在罗马还是遇到了，我们在圣彼得广场遭遇到了套红绳骗局。作为被骗和被偷的老手，我对此十分熟悉，所以一路上都在躲着那些人。但是就像被安排了一样，一群小孩围过来，把我和朋友围在广场上，硬给我相机包的肩带上套了红绳，最后我和朋友一人被抢走了50欧（括号第三灾）。发生这件事以后，出于各种心理因素的叠加，我们便没有进去圣彼得大教堂，去许愿池还愿后，简单吃了个披萨，隔天就走了。自那之后，我也再没有计划去梵蒂冈，可能也是因为我多次遭灾后警惕性更强了。到2019年底回国前，我再也没被偷过、被抢过。在法国学习和工作的3年多，我去过欧洲20多个国家，但是仅在去梵蒂冈前遭遇过这些离奇的糟心事儿。我至今依然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把这一切归根于巧合。教会老师根据圣经的摩西十诫和十日十灾的理论，把我的经历合理化，并赋予了宗教解释。信者会说这是神迹或神法，我不相信这些，但也无法解释为啥我的照片会消失，为啥每次去梵蒂冈前都会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获得我能接受的解释。2021年我去杭州出差，因缘际会被朋友带去见了一位大师，因为当时国内教育游戏影视行业均处于寒冬期，金融行业我所在的传媒板块也深受波及，
应该就是个文创基金。
工作压力极大，哎，是不是 CMC 的？我和大师讲了最近的不顺和之前三灾的奇特经历，大师说有阿飘作祟，于是做法帮我除掉了阿飘。整个过程他都没有要我和朋友的任何酬劳，最后还送我一本《金刚经》，目前《金刚经》和《圣经》都在我的书柜里放着。
哎呦，东西两位大佬伺候你一人，你什么福分啊？
我觉得吧，他这个故事，如果依我看的话，只能看出一点，就是欧洲因为难民潮的关系，治安变得太差了。就像我之前去欧洲玩的时候，
你也被偷了？
我没被偷，我其实在美国也没被偷过，只是我周边的朋友有被偷的。但是那次去意大利，我就发现了，在不管是梵蒂冈还是米兰还是哪一些那种大广场上，其实最多的小商贩其实是那些黑人，有可能是从非洲逃难过来的。 这些难民、
嗯嗯、
然后他们经常会使用的招数就像他刚刚讲的一样、
嗯、
就他刚刚讲的这种套
红
绳、
嗯、
套红绳啥意思呢？其实有的人也不是套红绳了，他有可能手上拿着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小手串、
嗯、
他看到你以后他特别开心的去跟你击掌，然后跟你说、
嗯、
I have friends， 因为他们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告诉你这是给你的礼物，然后等你把这个礼物带上手以后他就问你要钱、
嗯、
你如果不给的话就说啊，你已经拿了我的东西了，必须给。然后你如果要把东西还给他，他周围就有几个人会围上来，做事要打你，吓唬你。
嗯嗯、
但当时我之前都跟你说过嘛，我在米兰的一个广场上、
嗯，
哦，不是米兰，应该就是在梵蒂冈的那个广场上，碰见了这样的事儿。但我当时刚啊，我当时我一大哥在旁边，我们两个人就做事要跟他干架，
嗯，嗯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硬生生塞给他了，就一分钱没付。
嗯，但我想说什么事儿啊？你想，如果真的是三界降了三灾。十天三灾嘛，对吧？那这些偷东西的人就在上帝眼皮子底下，在梵蒂冈偷东西，他们不应该是最该受灾的那些吗？
他中间有个前提，
嗯，
就是他受三灾是因为他又想要上帝的福泽，哦、又
不
皈依，
又
不
敬上帝、
又不归信。
嗯，明白。然后哦，对，如果说那也可以理解，就是这些人本身贫穷，需要靠偷盗生活，本身就已经在受灾了，是吗？就怎么解释都可以。
对。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
是
比较悬了，但是中间确实有一点可能没有太有办法解释的，就是那一个 SD 卡、
嗯、对，
就是你手机里储存卡为什么那一天的照片除了某一张以外其他全都丢失了。
对，
这个确实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嗯、
唯一我能想到，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话、嗯、我可能就真的会想到当时是不是误操作了，或者说是 SD 卡当时有损坏，
嗯，
可能 SD 卡上面有那种什么保护键，你把那保护键给提上了，你然后你没有读写进去，或者我还想到一个，
嗯，
因为他们是一群人，
哦，有人给
一群人去玩的，是不是中间有某一个人跟你不对付，偷偷的把你这个相机里的照片全都删了，可能就嫉妒你拍照片好看，可能你刚抢了人家女朋友。
那不知道，但是啊，他给我提了个醒，明年我蜜月的时候我肯定要小心一点，那边小偷这么多，我操，现在2022年2023年好点了吗？
还是很多。
对，
而且法国那边、
哦、因为难民潮一波一波，
而且法国那边就是因为难民潮最近这些暴动啊什么，有很多都跟这个相关。
那没办法，谁让、法国在非洲那么多殖民地，殖民人那么多年，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明年去度蜜月的话，我觉得、
嗯、
第一是要小心点、
嗯、
第二是我不知道他现在除了偷手机以外会不会上升成偷腰子。
那应该不会、
啊、你去法国街头喝一杯咖啡结果昏了，一醒过来哎，发现哎身上什么东西都在，但是突然多了一道口子，再一摸腰子没
了，撒尿的时候打岔了就。但我讲真，我准备明年戛纳的时候就是搞蜜月这趟事，我准备蹭一下咱们这些平台，看有没有就是派记者去戛纳这事，我好好请人家平台编辑吃几顿饭，我操，给我报销一下机票，对吧？
但据我所知啊，
嗯，
很多这种出去的，起码你的路费和食宿，他人家是不包的，他只给你一个证，
他只给路费，
啊，只给路费、
哦、
啊，有路费也可以
了。因为今年某一个平台派人去了。而且派的是，哎，我这儿真讲真，你知道昨天有咱们一个听友给我发了个截图，就是在这个影视频道某个平台，我们的排名，就是有，当然这个频道里边有一些专辑啊，是什么讲书的，什么这那的，排在咱们前边。
嗯，
然后我看纯播客类的，咱们居然排在第三，第一我肯定我还是比较认的大哥嘛，对吧？第二名的那个订阅量才20000多。然后播放量才200多万，一期节目才1-2000的播放量，然后评论数才10几条，然后月票数才几百张，就是我们月票数到现在是7000-8000，然后订阅数10几万，然后我单期节目5-6万10几万也有，单个评论数也几百条，我不知道他那排名怎么就老在咱们上面，这是什么原因，我真是搞不明白。
可能是他跟那个平台签了独家，
我不知道，没有独家、
嗯、
也没有独家，反正我真不知道，就是他怎么计算出的，反正我也没找他们那个编辑去说，但是我就觉得挺离谱这个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啥，今年去戛纳的那个名额是他们俩， 哦、就是那个台的主播那个平台出的钱，所以我也说是怎么回事，我靠，但是明年我努力争取争取。好，咱们刚才这听友好像有点炫耀的意思啊，有点气人啊。
没有炫耀，只是我比较羡慕，我非常羡慕。嗯，
但后边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没那么恐怖啊，但确实有点气人，你听我讲就知道了。
嗯，
这个听友呢叫尽人事听天命。我是一个上海的本地70后，见证了上海90年代到2020年代城市的建设变迁，其中我也知道一点，也遇到一点上海的灵异事件，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儿。首先我要先批一个谣言，就是上海延安路高架的九龙柱，我们这代是看着延安路高架建造的，当时是打桩遇到了麻烦，但不是外面传的说延安路高架下面有龙脉，所以不能在上面打柱子。上海是个长江泥沙冲积而成的城市，延安路原本是条东西朝向的河道，然后被填埋成路的，打桩打到下面的流沙使得桩子一根接一根打下去不见底往下沉，后来改进了打桩工艺解决了，绝对不是像外面传的什么高僧做法，然后最后高僧圆寂在那儿埋在那儿才能在这边建路，不是这样的。他其实是辟了个谣，因为之前说延安路下边有龙脉不能在那儿打，所以出了好多人命，后来有高僧来这儿做法圆寂才能修成这个高速公路，但是这跟鬼没故事啊。第二个故事开始就有点气人了，你看第二个故事是我在拆迁时遇到的事儿。我家呢原来在南市区老城乡（括弧现在变成了黄浦区），现在是地铁10号线城隍庙的2号出口，但我们当时是一栋楼的一半，一楼呢是娘娘姑父一家，二楼是我父母和爷爷奶奶，三楼是叔叔婶婶一家，因为一家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我家就不太希望搬，成了当地最后几个搬家的居民。但也正是因为我们搬的比较晚，才看到了一件怪事。老城乡里边呢是有很多庙和道观的，在我老家的旁边就有一个云居庵，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如果放在现在，这个庵肯定要保留不会拆，但当时人没有这种文物保护意识，所以也就拆了。而且拆迁队的人员还挺野蛮的，他们会直接用锤子去敲庵堂的主殿，让这个主殿快点倒掉。但是这种庙堂好像真的有神保佑，只要一受到攻击就会有反噬，比如他们用锤子敲庵堂主殿，主殿的瓦片就会掉下来，还砸伤当地的工人。而拆迁队队长让他们拆屋顶的时候，只要上去一个人就会无端端掉下一个人，甚至到最后因为拆迁不顺嘛，拆迁队队长自己绑着安全绳上去跟大家说只要做好安全就不会有问题，可这句话还没说完几分钟他就掉下来还受伤骨折了，这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而队员去看队长的绳子，发现绳子没有问题，就是无端端断掉了。因为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拆迁就停了下来。几天后，原来庵堂里的尼姑回来做法事，告知菩萨要把佛像请到另外一个庙堂里，鞭炮齐放，香烟缭绕，做了3天法，拆迁才能顺利完成。我当时呢，正好是在上职高的暑假，所以整个过程都看在眼里。第三个小故事，我和父母拆迁分了两套房，在浦东三林灵兆新村。那时是96年，浦东过了川阳河，整个杨思和三林地区都是农田。现在的前滩那时候是堆垃圾的地方，公交只有84路等少数几个，晚上过了8:30之后就没车了。我那时买了辆烧油的助动车，助动车就是 36cc 的摩托车，但不上摩托车牌照也不需要驾驶证。我那时的女朋友也是我现在的太太，家呢住在三林，晚上我们俩下班逛街晚了，我就开车送她回家。有一次我生日，大概是冬至，晚上在女友家吃完饭，我妈说冬至是鬼门开的时候，叫我送我女朋友回家，我同意了。那天天黑得很早，7点多，就像平时9点。那时的上南路也不是现在的8车道，只是2车道，而且名字叫周周公路，就是从周家渡到周浦，路灯也很少。女朋友坐在车后座紧紧抱着我，我正开着车，看到旁边一辆货运的车用很快的速度从我旁边过去。我发现这两辆货车顶棚上好像有个披头散发类似女人的物体，我马上刹住车问我女朋友看到什么东西吗，我女朋友说没看到。那我这个时候就不敢再往前开了， 绕道长青路把他送回家。第二天听小区里的邻居说，上南路出车祸，一辆货车压死了一个开助动车的人。从那往后，我七月半冬至清明晚上天黑前都回到家，不敢在夜里出门。然后上面再补充一下，三林在解放战争时期发生过激烈的战争，结束后烈士在三林烈士陵园里，其余的据说就在周围集体埋着。到现在三林的烈士陵园旁边还有很大的一片外环绿地，所以发生点怪事也很正常。第三个故事，07年上海房价暴涨，我原来住的那套房子从7万涨到了36万，对门的邻居卖掉了，我和太太商量，女儿大了，把房子卖掉换套大的，最后我的房子以50万价格卖掉，换了套90万在康桥的大房。08年房子在奥运会前装修好了，我们入住看了奥运开幕式。因为刚到康桥周围不熟悉，所以我开着我 125cc 的踏板摩托车到处闲逛，熟悉环境。后来听说迪士尼就在我家后门的秀浦路，一直开就到了，就想哎，过去看看，当时正在修建期，反正也没有围栏，随便可以进，我就开车去了。可谁知回来的时候我居然在上海迷路了。那个时代用的还是塞班系统的诺基亚，虽然有导航地图，但是不知道是周围没基站还是什么问题，没有办法导航，电话信号也没了。在上海的森林里我迷路，我说出去都没人信，但那真是事实。后来我碰到当地结婚的婚车才能跟着出来，在一个旁边的加油站里加油。我随口和加油的大姐说了迷路的事，她说正常，你不是第一个。因为川沙孙桥的本地人有个习俗，自己家的亲人死了会葬在自家的自留地周围，再种上一棵万年青。而在造迪士尼时，有的人家还没移坟，正在和政府要补偿金，所以会经常发生一些离奇的事儿。不过不会伤害你的，只是捉弄一下你，因为你压过他的坟了。所以我在听这个大姐说完之后，回去绕了很大的圈子才回家，并没有直接走她说的那条路。而现在呢，那儿还是有森林，相信里面还是有很多坟没有被移走。这几个就是我近50年以来在上海遇到的怪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大家自己看吧。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吓人，但是哇，太眼红了，大哥起码赶上两次到三次的上海拆迁吧，自己房子越来越大，可以呀。
随着这个中国经济起飞，他们这一波人确实赶上了几次时代红利。
是，
那你要看，如果现在毕业的这些年轻人说不定还羡慕我们呢，那时候是不是
像我们那会儿好找工作是吗？
嗯，
对，确实是。好，下一个故事你来。
下一个故事来自听友超哥。这事儿刚过去没多久，就发生在我前段时间出差的时候，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有些毛骨悚然。两个星期以前，我和同事去河北沧州某地出差，入住了客户推荐的一家当地酒店，具体名字不多说了，酒店看起来还挺气派，价钱也算合理。我和同事住进了房号416的双人间尾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住酒店最好不要住四层和尾房。我住的房间恰好两个都占了，但我想着和同事两个大男人阳气足，而且本来自己就对这样的说法挺不以为意的，觉得不过就是封建迷信的老一套嘛，也就没把这样的说法当一回事儿。起初的几天都很正常，除了房间某些插座没有电，没有地方晾衣服之外，因为我们要住好几天，有些换洗的衣服，其他地方一切都好。就这样平安无事的到了第四天。当天晚上工作回来有点累，我简单吃完饭洗过澡，就早早的躺在床上刷着手机。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半夜大概凌晨3点的时候，半睡半醒之间，我猛然感到自己的床边站着一个人，在直勾勾地盯着我看。那种感觉太过真实，真实到我脊梁骨发凉，全身毫毛竖立，让在睡梦中的我毛骨悚然。我分不清那是梦还是现实，但那种巨大的恐惧感让我不敢睁开眼。在这种强烈的恐惧感的压迫下，后背上的衣服都已经被冷汗打湿。良久，我克服巨大的内心恐惧，决定睁开眼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站在我床前。就在我想要睁开眼时，却发现眼睛好像不是自己的。无论我怎么努力也睁不开，我理所当然的想用双手翻开眼皮，却发现自己的双手被死死的按在床上。无论怎么努力，手臂都始终不能上抬分毫。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人们常说的鬼压床。 后来终于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完全醒过来的我发现早已全身湿透，心里暗自后怕，庆幸还好只是一场噩梦。等我洗漱完毕的时候，同事也起床了，他刚起来的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他昨晚被鬼压床了。我心里一惊，不会这么巧吧，见鬼了。他说昨晚看到一阵白烟飘进来，然后他就动弹不得了，他拼命挣扎着去开床头的灯，平时轻而易举的动作此刻却费尽了他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他终于成功开了灯，看我睡得死死的就没敢打扰我，回头却看到隔着玻璃门的厕所若隐若现的有一道模糊的人影，他被吓到后背发凉，但是当时那种恐怖的环境氛围下他也不敢过去看，后来他就也不敢关灯了，就这样开着灯把被子蒙过头顶，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直到刚刚醒来。我心里发凉，一个人鬼压床还说得过去，两个人同时鬼压床这是什么概率啊？后面我一对时间，居然都是凌晨三点左右的时候，而且我同事当时醒来还专门看了时间，他的时间不会有错，这也太巧了吧。这时我想到了家里老人说的，酒店尽量不要住四楼会尾房，否则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顿时头皮发麻。我跟我几个好朋友说了这件事，说我住酒店碰到灵异事件了，然后把昨晚的经过跟他们描述了一下，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叫我换房间，甚至有人叫我换酒店。我和同事也讨论了许久，最后觉得两个大男人要是这样都怕了，那胆子也太小了，昨晚的事可能真的只是个巧合呢。于是我最后和他商量，决定再住一个晚上看看，如果有问题再换不值。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后面等待我的将是何等可怕的事，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不会再做出这个决定。第二天晚上工作回来酒店，同事拿出了他的平安符放在床头，他跟我说这是家里人之前去庙里帮忙求的，专门用来辟邪保平安的，有他在就不用怕任何妖魔鬼怪了。我将信将疑，但心里总算舒了一口气。跟昨天一样，我洗漱完就躺在床上玩手机，同事依旧躺在另一张床上和他朋友开黑玩游戏，我们似乎都已经忘了昨天发生的那件事。不知不觉我又睡着了，这次睡得很安稳，甚至都没有做梦，至少我记忆中是没有的。我以为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但要来的始终还躲不过。朦朦胧胧中我听到了几句声音，救命，走开，别过来。我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于是便侧耳倾听，没多久耳边真真切切地传来了一阵喊叫声，你不要过来呀，是从我同事那边传过来的。我第一反应是我同事做噩梦说梦话了，可能是昨天的事情对他心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我这样想着也没有太当一回事儿。忽然砰的一声，同事整个人在床上弹了起来，又重重地摔了下去，巨大的声响一下就把我完全惊醒。黑夜蒙蒙中我看到他躺在床上夸张地手舞足蹈着，小戴小戴，我尝试叫了两声没有回应，但他夸张的动作却愈演愈烈，伴随着粗狂的喘气声。我鼓起勇气从床上起来，打开灯光朝同事那边看去，出现的那一幕让我至今心有余悸。但见同事双手轻轻抱起，死死地掐住自己的脖子，脸上已经因为供氧不足而严重泛红，双腿不停地乱蹦乱踢，我吓了一跳，身体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做噩梦做到这么可怕的程度我还是第一次见。小戴小戴，你怎么了？我又尝试叫了几声没有回应，与此同时他的双手却越掐越紧，手上和脸上的青筋越来越明显，再这样下去我都怕他把自己掐死。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救人的理智战胜了我害怕的心思，我冲上前去，小戴你醒一下。我一边喊着一边尝试用力掰开他掐紧自己脖子的双手，也不知他哪里来的力气竟然能掐得这么紧，我怎么说也是曾经练过武术的，身上的力气本来就比同等体重下的正常人要大，可是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竟掰不开分毫。眼见我同事的脸色已经由红转紫，双腿挣扎的幅度也明显变小了，这时候我真正的心里发慌了，不会要出人命了吧。尽管之前我有点怕他把自己活活掐死，但说实话我真不相信人可以把自己活活掐死，何况还是睡梦中的人。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份报道，人是不可能把自己活活掐死的，当你濒临死亡的时候会触发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迫使你松手，但是我同事现在的情况 显然已经不能用常理来解释了。我又慌又急，已经顾不上害怕，只想着万一出了人命，那我可能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下辈子都要把牢底坐穿了。于是我用尽了平生吃奶的力气，想要把他的手分开，但是无论我用尽多大的力气，但始终无法搬开他紧紧掐住脖子的双手。我真的无法理解，平时力气比我小那么多的同事，此时此刻哪来如此可怕的劲儿？就这样徒劳了三四十秒，我情急之下改变了策略，我抡起手臂用足力气朝我同事脸上扇了几个响亮的耳光，一边扇一边喊，小戴你怎么了，你醒一醒。终于在我扇到第五个耳光的时候，同事猛然睁开双眼，我直接被吓到头皮发麻，因为我看到同事睁开的双眼一片通红，连眼球都是红的，他的眼神是空洞无神的，仿佛不存在于世间的人。我当场被吓呆了，往后退了几步，防止他随时反扑过来对我造成伤害。良久没有动静，安静的可怕。忽然我同事开口了，问我怎么大半夜还没睡。我说，你知道你刚才做噩梦了吗？手舞足蹈的还掐自己的脖子，差点把我吓死。同事说他都不记得了，我感觉到他对我的话也是将信将疑。然后我们讨论到了昨晚发生的事，再结合上今晚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事，顿感后背发凉，当下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却再也睡不着，就这样眼睁睁地等到天亮。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去前台要求换房间，前台问我们是什么原因要换房间，我们也不好说，因为可能遇到脏东西，毕竟是两个大男人，还怕这些东西的话挺丢人的。我就说住得不舒服，想换个环境，前台没多问就给我们换了另外一个新房间。后来换了房间后的几晚都过得相安无事，之后我们完成了在那边的工作就打道回府了。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去寺庙拜了拜，求了个平安符挂在身上。这件事过去两个多星期了，我一直不太敢去回忆它，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详细的回忆当时的整个经过。
我这故事有点意思，我正经觉得有点意思，我还挺吓人的嘞。
嗯，反正去酒店不要住尾房或者是墙角
的
房间、
这个、对，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说道，因为毕竟我周围的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嗯，
但是我说实话我没有太信过邪。
嗯，
我是不信邪的。因为首先有的酒店尤其是一些比较好的酒店，它会自动规避掉四层这个楼层，你会发现它从大概从三层就直接跳到五层去了、
嗯、
所以就没有四层这个说法。
但其实五层就是四层。
对，但是其实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说法就还好、
嗯、
然后尾房的话，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去海南出差，
嗯，
我当时就住了一间尾房，原因是啥呢？因为当时我第一次入住的那个房型我觉得不好，就是房间里的设施可能有点陈旧，我跟前台说了以后，前台说可以帮我免费升房
啊、
我一听这个我就你知道吧，就是还是贪小便宜，我说哎那好呀，是可以升成一个套房吗？他说是，确实就把我升成了一个套房、嗯、但你知道吗，它是套房，是在那个一个走廊尽头的那个套房
啊，走廊尽头，明白。
对，我本来是一个那种海景的大床房嘛，现在帮我升成套房以后，房间里面的空间就大了很多。我倒没有遇上什么灵异事件，但是确实在住那种大房间的时候我会害怕，所以我住的那七天我晚上睡觉我都是开着灯的、
啊、我以为你都摇一摇找找人呢。
没有没有，是开着灯的，因为我们住的那个也算是景区嘛、
啊、
摇一摇不太好用
啊，是是，
有的时候一摇摇到北京来，我说这是怎么话说的呀对吧。总之我就住在酒店里，每天晚上是伴着灯光睡觉的，这其实是我的一个方法，就是我晚上睡觉不把灯关死的，就如果我出差出得很频的话，我不管是多高级的酒店我都会给自己留一盏小灯
啊。
对，我觉得这样可能会让自己的心情会好一些，会觉得有依靠感。对
对，有小寄托。
比如说如果但凡我发生鬼压床的情况、
嗯、
我就不会像他们讲的一样还要努力挣扎起来去开灯、
嗯、
因为我灯本来就是开的、
嗯、
我直接睁眼就行，你是谁。
哎，但我真遇到过那种就是鬼压床完全呼吸不了，然后睁不开眼，但知道自己被鬼压床了，然后等自己蹬完脚醒过了才能睁开眼那种情况。
是了，但是如果我要用科学的解释的话，那也是人体的一些自然现象、
嗯、小时候还有说什么鬼压床是因为长个儿， 你知道吗？
嗯，
操。接下来我来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听友李晓。废话不多说了，赶快进正题。我今天想分享一个自己经历的和酒店有关的灵异故事。因为工作原因，我常常会在省内各个地市出差，所以住酒店是稀松平常的。酒店一般都是当地分公司的同事订的合作酒店，没有主动选择的机会。夜路走多，难免就遇到各种怪事。这次的经历是坐标最近要办亚运会的那个省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当地一个叫做某某国际大酒店的很古旧的酒店。第一次入住的时候，我就觉得酒店很奇怪，因为这个酒店年代久远，不是一栋高楼，而是成片的几栋四五层的房子，每栋设计都是回字形，中间有天井，房间在四周。我入住其中某栋，什么5号楼405这种吧，电梯也年久失修，咯吱咯吱的，像是随时要坏。而进入到房间，我又发现房顶不是平的天花板，而是像阁楼一样的三角形。房间霉味极大，深红色的木质家具，卫生间里还有浴缸。最怪异的是，房间的一面墙上有一扇门，试了试打不开。我第一次住的时候呢，也没多想，心里装着其他事儿，根本没脑补什么是灵异故事，只是觉得很不安全，万一晚上睡觉被什么人从另外一边把门打开，人身财产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当然最后无事发生，安全返回。但怪事就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发生的。隔了一个月我又去那个城市出差，还是住那家酒店，当然房间是随机的，和上次住的不是同一间。但我入住后发现墙上还有一扇门，而这次我走过去，门把手一扭，门居然就开了。当时正是下午四五点，阳光充足，但我一打开，还是有一阵凉意冲了出来，让我打了个冷战。门里是个小房间，只有一张床，上面光秃秃的床板，灰尘很多，房间里有一些杂物随意扔在地上，窗户开着，一阵风吹进来，薄纱的窗帘随风摆动。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想法，快跑。我马上收拾行李返回前台，要求他们给我换间房，但换了的房间格局还是那样，墙上有一扇门，只不过打不开了。这时我才明白，酒店应该是把套间改成标间，统一把每间房间里那个小房间锁上了，但细细想来还是觉得奇怪。我开门的那个小房间的场景在我脑子里边挥之不去，既然统一上了锁，为什么偏偏我住那间就能打开呢？更不消说打开那一瞬间的诡异。出差的那两三天我过得很难受，变得疑神疑鬼，因为我总感觉在那两天晚上门外有人在走动着，而电梯呢也不是很灵敏。明明我自己一个人搭乘，却总有种逼仄的空间里除了我还有其他人的感觉。等我结束了出差，回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再和经常去那个县级市的同事一聊天，说起那家酒店，结果才发现对那个酒店有奇怪印象的、奇怪感受的居然不止我一个。我这个同事也是女生，她在去之前就听说那个酒店不太对，所以出差前的一天呢，她在我们当地的庙里求了个护身符，还特地拿了供果。在入住酒店前，她就把护身符拴到了床头的台灯上，供果也放在桌上，结果没一天供果居然发霉了。当时是南方的三四月，虽然潮湿，但橘子一类的水果也不至于腐朽这么快。好巧不巧，他当时的工作也特别不顺，在出差的时候遇到难缠的客户，差点被投诉。我们聊到这儿，他还特意拿出手机，向我展示了他在那个酒店房间拍的一幅挂在墙上的画，那幅画也是诡异，画面有四个穿着民国服饰的女子站成一排，背景是黑色，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每个人的脸色都是煞白。我想不明白酒店怎么会选这样的装饰画，又吐槽和抱怨了一阵，我俩结束午休分别就去工作了。当晚我内心不安，抱着试试的态度在网上输入了这家酒店的名字，系统自动补充搜索某某大酒店，后面跟着发生的就是什么怪事、凶杀案之类的关联词。我点开去才知道，原来这家酒店以前发生过谋杀案，一个男性杀了同行的女伴后第二天扬长而去，后来打扫房间的阿姨发现尸体，报警后不久凶手就被绳之以法了。 在我发现这件事之后，我再也没去过这家酒店。如果出差再去这个县级市，我也是坚决要换酒店再住。 OK，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大多还是心理性作用吧，我觉得没什么恐怖的地方。
哎，但是有一点，就是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我也说到，因为我其实之前啊仔细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包括也周边也有一些做酒店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家里人，在黄山也开了一些酒店。那他们之前就给我讲到，越是大的这种酒店，人员流转率高的，它越无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包括啥呢？包括一些年纪大的旅客，或者就算是一些中年旅客吧，他有可能是在房间里出了什么意外，就去世了或者怎么样。那如果对这方面有介意的朋友的话，我建议大家最好的方式就别往深了去想，就别细想，因为你像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大部分的酒店是不会声张的，那肯定没有一个酒店会自己告诉别人我这个房间曾经死过人或者怎么样的嘛。而大概率酒店如果在一个地方做的长久，它和当地的一些公安机关啊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关系，哪怕是出现了一些某某凶杀或者是这些情节，只要是有一些门路的酒店，大概率都会从起码是当地的一些报章媒体上，他不会去明目张胆的写他的名字，甚至说在事后可能隔一段时间就把这些事件的影响尽力消除到最低。所以我一直保持一个观点啊，就是你既然已经出来住酒店了，就像你出去到饭店里吃饭一样，尽量不要去想之前发生过什么。
对，
像我去饭店吃饭，我也不会去想，哎，他后厨可能有多么脏乱差的情况。你已经出来了，你就别去想这些了。除非是你真的赶上了，你端的这盘菜里面确实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东西。对，可能是店家跟你说是鸭头，对，店家跟你说是鸭头，但你觉得是老鼠头，这种情况你才去细想一下，细深究一下。
我这样，我告诉大家两个秘密。第一个秘密，你在餐馆里边吃的菜全都是厨师用大勺炒菜的时候尝过味道的，对吧？全都是尝过味道的，然后你才能吃得到。
大部分，我不能说全部，
80%、90%甚至。然后第二一点呢，就是你入住的酒店，哎呀，你就正常用他的水杯吧，对吧？
对，
就正常用。
现在是这样啊，酒店现在，以前我以为，因为我们出去玩，住好酒店的话，比如说五星级酒店，我们会觉得哎特别放心。但现在
真不是，
发现真不能放心，尤其是网红的那些五星级酒店，你更不能放心。而且以前我们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边洗澡的时候边张嘴漱口或者刷牙什么的，千万千万别，
是
特别是那个柠檬头。现在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比较讲卫生的，自己会带一个随身携带的淋喷头。如果遇到那种淋喷头可以卸下来的话，那是10%要把那个淋喷头给换掉。
但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的那种情况，人家压根就不用淋喷头，人家就
是
本来就拧下来。对，所以换淋喷头还不如。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女士去入住了某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但很吊诡的就是那个五星级酒店的莲蓬头啊，是一个方块型的，挺大的一个方块型的那种莲蓬头，我们知道的。就照理来说，常理来讲，用那个东西去不管是灌肠也好，或者做一些奇怪的举动不太方便。但是呢，他就在那个大的方形的淋喷头上发现了一块褐色的物体，最后他拿那个褐色的物体去找专家鉴定化验，发现是人类粪便。所以那一篇文章的最下面，
他们怎么做到
的？几条的这个回复会说，尽量去这种高低的酒店，咱先不论啊，可能高档的酒店会有一个就是在天花板上的那个柠檬头。
其实我讲真，可能越高档的酒店越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呢。
不，我跟你讲不一定。
嗯，
现在就是高中低档每一个酒店都有风险，你自己去看，要去做相应的判断。而且那些水壶啊，尽量别用，
别用，
你不知道泡过什么东西，
包括水杯。 对吧？你知道我今年不是去南浔吗？
嗯，
去了一趟南浔，三四月份的时候，然后我跟我老婆一起去的。她到了那儿第一件事，把被子换上了被套，
嗯、
床单换上了枕套，然后水杯也不用他们的，水杯是拿那个，就是煮热水那杯正常用，但是喝水的那个杯，她是拿出的那个就是可以摁瘪，然后可以拉长的那种，就是橡胶做的那种折的那个东西。我讲真，确实是干净，但是呢太累了。
嗯，
总共我们就去了三天，然后他拿了一个超大的箱子，那个箱子大到不能再大，然后全程都是我在推着。
哎，你知道什么吗、嗯、我有个朋友，因为你知道我们周围很多朋友他出差啊，差旅标准都非常高嘛、嗯、那高的时候呢，他想了一个招，他但凡选哪个酒店以后，他要提前在小红书上翻一翻有没有某一些群体的那些攻略，就比如说七夕啊会选到某个酒店的某一些有景观的房间，如果是的话他就会避开那一溜的房间，那一排他都不会选
啊，
尤其是在比如说他出差前后会有特殊节日，他会着重避开那些网红房型。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挺聪明的，
这个其实挺聪明的，
对吧？
因为你要明白，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人去，甚至可能人是终点去，
甚至是结伴而去，
对
啊，成群而去、
啊、三五好友，
对，
相邀出行，
是的，
对
啊
玩得可欢，酌了两三杯，我天，然后就用这个
互相灌，
对，
打水仗玩呢，
没法用喷头了，你这正经的是哪说理
去，自己带几个喷头过去。
但我真没想到国内的环境已经恶劣成这样、啊、我看到那几个新闻的时候，
那是相当恶劣。
对啊，我以为只有在国外有这样的情况呢。
还好我就很庆幸、
嗯、
我自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到公共浴室洗过澡。
不是，你是南方人。
我是南方人
啊，
南方人也有爱去公共浴室洗澡的。
你们那边有澡堂吗？
我们有澡堂
啊，
但是呢澡堂洗澡毕竟暖一点嘛、
嗯、
但是呢我庆幸就庆幸在大概前几年看到成都某一个公共浴室消息以后，我也觉得不太好。
是是是，这些年就基本上不再去这种东西了。北方人去其实是为搓澡，不是为泡澡。
那人家去也是为了搓澡啊，那人互相搓呀
是搓泥儿去了，互相、哎、
搓得开心啊。
说软了说软了、
啊、对对对，
回来回来啊，回来啊，
说鬼故事呢，
说鬼故事、
啊、我说啥呢，怎么说到这些东西。
讨厌你、啊、下一个故事。
嗯
嗯，
最后一个故事来自听友咒语初歇。8月30日 AD 的生日，中元节怪谈一支染血钢笔。哎，我讲真，当时我知道奥本海默要在8月30号上映的时候，我心想说、
啊、诺兰给
你这样啊，这我多不好意思啊。诺兰西方电影界最高人，知道东方电影界有一个小超人在冉冉升起、嗯、愿意做这种东西方联动为了我的生日
黄山之光，
生生把一个要在周五上映的电影移到周三上映。
人家特地为了赶你生日不让他在大陆上，赶你生日才上，晚上一个多月
也是其中之一、嗯，所以我就觉得，要不怎么说诺兰这个艺德高、啊、
够哥们儿，够哥们儿，
不是哥们儿、
啊，
他跟我就是神交，他肯定觉得我之后会在影坛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哎，
东西方顶尖电影人的一种惺惺相惜了、啊，
是篮子好，
哎，挺好，挺好的。嗯、第一则小故事，雨中怪人。老师说我是个怪胎，不擅长与人沟通交流。干嘛呀，一上来就说这些真话，掏心窝子的话说出来，
讨厌、
哎、别这样，
继续继续。
对，总会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每当周围人热火朝天的要看恐怖片或者是去什么灵异废弃工地探险时，我总会第一个表示我特别特别怕鬼，不去作死，你们开心就好，一句话扫了所有人的兴致。
我想着你回答这个，你不是怪胎，你是个正常人、啊。
正常人是、
啊、
你周围啥朋友啊？要去灵异废弃工地探险？
对。
但事实上，我不怕黑，不怕幽闭，一个人去长藤鬼校、本市的一家主题鬼屋打头阵都可以。午夜十一点，一个人去墓园溜达，也只觉得有几分凄凉。
你是个怪人，午夜十一点去墓园溜达。
你是个人物啊？
对。
我听过无数恐怖故事，常常听到开头就知道结尾，波澜不惊。哎，这个跟我们今天 的感觉颇有一些相似。
你听到的不会都是我们这儿的恐怖故事吧？
啊，但我很相信一句话，对鬼神敬而远之，因此我不会主动去接近灵异。但当灵异主动接近我时，我反而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去一探究竟。大三那年，我搬出宿舍去校外自住，没有了十一点关寝的限制，就常常深夜一个人边听广播边出门溜达。我喜欢去那些没人的小街，喜欢去灯光灰暗的小路。虽然我常常感觉背后有东西跟着自己，但我从来不会害怕，因为我走夜路会把持三条原则：一，当感觉有东西在我背后时，我不会回头三次。据说人有三把火，回一次头灭一把。二，走夜路到家，鞋不会整齐摆放。听说跟着你回家的脏东西会踩你摆放整齐的鞋进屋。三，我会随身带着一支钢笔，这根钢笔是高中同学送我的生日礼物，第一次用就被锋利的笔头刺伤了左手腕，血涌不止。后来走夜路，每当感觉有坏人接近我，我就会拿出钢笔，随时准备一笔头戳向其眼珠，而后逃跑。那时我天天夜跑，体能还不错。记得那个秋夜，晚上十点多，我身穿一身黑衣，一如既往地听着电台，在一条无人的街道散步。幸运的是，突然下起了大雨，雨很大，我没带伞。但身处西安的我很喜欢雨水，因此在暴雨中我依然淋着暴雨慢悠悠地散步。但不幸的是，那股熟悉的背后有人的感觉再次袭来。我回头望去，远远地有一个黑色的人影缓缓向我靠来。路灯很暗，在暴雨的冲刷下，视线变得更加朦胧模糊。我定了定神，转过头去继续散步。虽然步伐依旧悠闲，但手不自觉地摸向了口袋中钢笔。走了好一会，背后的人依旧没有从我身旁走过，于是我出于好奇停下脚步，再次转过身去盯着那个人影。那个黑乎乎的人影此时已距我大概三十米的距离，看不太清。我只好对他摆出一个微笑，再度转过头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虽然周围狂风，
最后一句你家的、
最后一句是我家的、为了给他增加一些文学性啊。虽然周围狂风暴雨，但我依然能听到背后缓慢的脚步声。就在感觉快接近我身后的时候，脚步声消失了。这种异常一瞬让我寒毛直竖，但紧接着的是内心的兴奋。这种灵异事件终于让我撞上了。脑子一热，我打破了原则，第三次转过身去，并掏出了那支锋利的钢笔。那时候真的很兴奋，总听说却没见过，我没做什么亏心事。若是真能看到真正的灵异在我眼前显现，就算事后重病也值了。
真是个人物，
兄弟，你太厉害了，
太有。
我站在原地不动，黑影离我很近，并在一点点向我靠近。暴雨的冲刷让石刘海遮蔽了视线，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我紧紧握住那支钢笔，准备在被攻击时迅速做出反应。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在他离我十个身位左右的时候，突然以弧形发起冲刺，甚至从我身边的草坪踏着泥水狂奔不止，而后在我的前方奔跑着，渐行渐远，身影消失在了暴雨中。等我反应过来时，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是我吓到了别人。有趣的是，后来听校外有怪团传我们学校后的那条街道，暴雨后暴雨天一个人走路会偶遇一身一袭黑衣的怪人，他会在雨中站立不动，微笑地看着你。哎，如果想活命，就有多快跑多快吧。当然，那个雨中怪人究竟是我，还是我遇到的那个黑影，还是另有其人，就不得而知了。那他妈是你，
他是兄弟，你真是个怪人。我刚才听你说，开始我们俩呢就还要告诉你说，你肯定不是怪人，你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我听你后边这个描述，对自己定位很明确，
那个怪人就是你。
对，第二小故事我来。第二个小故事也是咒语出血写的，叫祭台。毕业后我住过旅馆的最内侧房间，无事发生。出差遇到过鬼压床，当我想去看看鬼长什么样的时候，也就自然清醒了。甚至我还在当日有人猝死的办公楼里，一个人晚上打游戏打到十点多才回家。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你真不平淡，我讲真，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度过。而那支染血的钢笔一直放在我背包的夹层内， 陪我旅行过一个又一个地方，就像护身符一样。21年夏天的周五，我和同事去距离市区60公里的一个村镇的工商机构办事儿。办完后，我和同事住在一家招待所准备过夜，计划第二天由公司司机接我们回市内，省笔车费。还记得那天整整下了一天小雨，到晚上7点才停。雨后小吃摊位多起来，我和同事也决定出门吃点东西。小镇进山，空气很新鲜，在雨后街道也很有生气，水汽的加持下，街角灯光带了几分柔和温馨。哎，其实文笔还不错啊，正经、这个故事。我和同事边走边聊天，突然一户人家透出的光吸引了我的注意，相比于周围柔和的橘黄色光线，那抹鲜红的亮极其的刺眼且勾人。我打眼望去，那户人家门大开着，向里的是一条无比黑暗幽邃的过道，过道尽头放着一个祭台，点着两根鲜红的蜡烛，中间供着的神像十分模糊，不知道究竟是哪一路。
我看他之前描述那抹鲜红的亮极其的刺眼且勾人、我以为他看到一发廊了呢。
我刚才想到的是我和鬼变成家人件事那个里边造型、你这想真歪，
我纯纯的就以为他看到发廊了。
我跟你说，你下次躲着点莲蓬头啊，真是、我向同事打趣道，这氛围也太邪典了吧，隧道里摆祭台，恐怖片似的。同事顺着我的眼光看去说，什么眼神，里面那个是招待所的霓虹灯牌，该配新眼镜了你。而后我们俩继续往前走，我跟着笑了笑，但我知道我再次望去时，那依旧是祭台，红光勾魂摄魄。哦，也就是说他跟他同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同事走向一家面馆，我对他说我不太想吃面，要不然我们在刚来的路边摊要份炒饼好了。一会儿就过来，我俩暂且告别，我走了回去，目标很明确，我要看清那个隧道里究竟是什么。其实这在恐怖片里边就是那种最作死
的人，他好勇啊，
好勇。
但是他的实际行为和他之前讲的
又
好
像对不上，
是完全相反的。
他就是拽着大家一起去探险
那
些人，
这个人物逻辑非常的奇怪了。
对，没错，鲜红色的灯光还是那么摄人心魂，隧道深处的神像透着说不出的诡异。兴奋的大脑告诉我，我果然没有眼花看错。我迈进大门，迈出第一步就感受到一股阴冷的凉风袭面而来。我鼓起勇气向前前进3-4步，突然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盯着我。我立马回身望向门外，可一个人也没有。但过去走夜路无数次背后有人的感觉却又再度袭来。我第二次猛地转身面向神像，这时除了神像的眼睛看得不甚清楚外，其诡异破旧的色彩已经开始让人感到胆寒。我的腿开始不住发抖，但大脑又告诉我，没做亏心事，我怕什么呀，一定要一探究竟。我又向前走2步，感觉空间感有些迷失，隧道还是那么长，神像离我还是那么远，而那两抹红烛的光不住摇曳着，像是招我快点过去。这时我能听到风声、心跳声、红烛燃烧声，可却独独听不到外面富有生气的街道嘈杂声。我咬咬牙又向前走了2步，然后身体就如同前面有堵空气墙一般堵住，站着不动了。大脑这个时候好像才反应过来，告诉我快走，不管背后是否有人，一定不要再回身第3次，否则万劫不复。我的脚如同灌了铅水一般开始后退，一步两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退的时候触碰到了门槛，猛地我又向后跳去。街上的嘈杂声再度响彻我的耳畔，我迅速回身跑到街对面，猛烈地喘着肺里的浊气，再回头望去，看到的却只有招待所3个字。大脑敏锐地开始处理现状，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呼之欲出。随之我立马跑回了我们的招待所，背上包就走。在路上我给同事打电话撒谎说，家里人住院了，要立马赶回去，抱歉今晚你得一个人睡了。然后我逃难似的离开小镇，你挺不仗义兄弟。然后我逃难似的离开小镇，在路边打了个出租车就向市区赶去，括弧车费大概140。我到现在都没有后悔，我当时是你同事应该后悔，你肯定不后悔你当时做的决定。 因为我当时在出租车上开始检查包里的东西带齐与否时，那根放在背包夹层从高中跟我到工作两年的染血钢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未存在过似的。后话，从小镇回来第二周，我与同事聊天，我说我感觉那个镇子很邪性，他说那天就感觉你不对劲，能把招待所看成祭台，你走没一会儿就说家里人生病了住院，当时给我吓坏了。吃完面我自己还回去又确认了一眼，确实看见那只有招待所的招牌才放心，不过我估计是因为你家人住院，你出现心灵感应才会看错，这也算是一种很温馨的邪性吧。我只能尬笑，确实在他的认知里祭台是假的，我家人住院是真的，而我知道家人生病是我编的，祭台是真真正正让我看到的。当然这也不是重点，真正让我钢笔离奇消失，胆战心惊疯狂后怕的，反而是我脑海里突然想起雨月怪人那件事，大三那个暴雨夜我遇到的或许才是真家伙。 OK， 其实讲真他这两个故事我觉得都挺好，正经都挺好，而且呢还反过来啊，就是让我们能感觉到一些人性上的弱点，比如他到最后都没告诉他那个同事，自己把他撂在那儿了，明明自己已经发现不对劲儿了，对吧？他还插播了一个小故事，芭比，你来。
芭比上映的第二天，和第一次见面的相亲对象赶了最后一班夜场，买票的时候那场电影只有我们两个人看，但开场来了一个买了两杯蜜雪冰城的男人坐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那男人突然把鞋脱了，光脚盘在自己椅子上，我当时暴脾气就上来了，刚想声讨他在电影院要注意素质，顺便展现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却看见他开始对边上的空座说，亲爱的，这场电影好看吗？还拿着蜜雪冰城的饮料给隔壁空座喂水，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想叫相亲对象跟我一块儿换个座位，但是相亲对象却在这时听荧幕里那段演说名场面哇哇哭。于是后半场电影里，我右手边的女人拿着纸巾哭个不停，左手边的男人对着空气聊天嘻嘻哈哈，总算熬完了整场电影。我赶紧拉着相亲对象就走，刚到影厅门口他说去上个厕所，我一看包没拿就转身回去拿包，那个座位只有我的空包和喝空的两瓶蜜雪冰城，哪还有那个男人的影子。我快步拿了就走，等把相亲对象送上回家的车后，他微信说，我看这部电影毛毛躁躁心不在焉，不喜欢可以不看，已经知道你是啥人了。我说刚刚旁边那个男的很奇怪，他直接表示你竟然还找这种借口骗我，拉黑了。总之以后再也不会去看末班场的电影了。我只能说他不知道有的影院是有两个出口的吗？
是，我咱就是说啊，下次不管怎么样你在相亲呢，对吧？
对，
你想跟人有后续，那你整个观影过程中别管有啥事儿，请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家女方身上好吗兄弟，要不然你不会有很好的一个相亲的结果的，人家女方说你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觉得。
而且他相亲对象说看这部电影毛毛躁躁心不在焉，不喜欢可以不看，而且已经知道他是啥人了，这个相亲对象可能已经把他标榜成了
恋足癖
那个电影里典型的男人形象。
我
应该给他配匹马，好为人师的直男癌。
我以为是啥，是旁边那个女生看到这个咱们听友男生一直在盯着地面男生那个脚，觉得这人该不会是个怪人吧，有一些很怪异的癖好，所以看电影的时候一直都关注那个脚，不关注我，不关注电影，对吧？
坐他旁边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相亲对象从头到尾就没有看过有一个男的坐在那儿？
哦，有可能。这个相亲对象没准看到的是咱们这个听友拿了两杯蜜雪冰城在和旁边的座位说话。
对，这蜜雪冰城可能是这听友，
对，旁边是空的，没有人。
是，
然后这相亲对象当时惊了，我操，说我以为你买蜜月冰城是跟我喝的，然后只有我看电影，你跟旁边喝，旁边也没人啊。
对，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那一个喂别人喝蜜雪冰城的人也是他，而这个相亲对象完全不存在，
哦，对，
也是他，所以从头到尾这四个人或者说他所看到的三个人里只有他一个人，
然后在周围人看来是咱们这个听友 带了两个纸扎人，买了两杯蜜月冰城去看电影，三个人喝两杯蜜月冰城，然后他左边跟纸扎人说一嘴，右边跟纸扎人说一嘴，
纸扎人可能多了
啊、哦，嗨，
但他可能进场的时候就是拿了两杯蜜雪冰城、
嗯，
然后他自言自语，哭也是他，哭一会儿，等哭完了，他又换一个座位坐在那儿，坐立不安
哦，嗨，
坐立不安，然后坐立不安一下，又换个座位坐在那儿盘腿，盘腿完了又换个座位在那儿。隔空喝这个蜜雪冰城，
哎呦喂，这一下就深了，我操！
哇，这个致命 ID 啊，这个完全是。
嗯、对，这个说太多了，说太多了。对，今年投的这个故事里边，哎，我讲真，别看字数多，精品好像有点少，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老搞这个，有点搞皮了。
对，可能我们下次做征稿也得想想换一种形式了。
对，或者下一次比如清明，我跟 AD 就得换一个形式，不做征稿特辑，我们俩去找一些真正的鬼故事来跟大家聊一聊了。
没错。
对，行，这期节目呢聊到这儿，还是像我们上期节目时候说的，大家如果对哪个故事记忆比较深刻，记一下投稿人的名字，请在评论区里边投一下，这样的话呢阿甘会给他送出我的喜糖作为这次啊第一名投稿人的礼物。节目的结尾做个广告，我们的节目硬核说已经在全网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收听订阅点赞打赏转发，我们也欢迎啊、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 AD 盖奶和奶以及硬核班长，想进群的和我们聊天的欢迎在微信搜索 JACKIELYGT， 让我们的管理员拉您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好，以上信息我会写在本期节目附属栏里，欢迎大家加我们，谢谢，
拜拜。